阿弥陀佛，大家好。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今天继续来辅导这个大圆满前行一道问。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的这个发菩提心，主要是呢这个现在涉及到的是行菩提心那个六度的这一段内容。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接着上一堂课，上一堂课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一度当中如何含摄六度的这个方法。那么其实这一段内容在我们最早就是讲到这个文法方式的时候呢，也讲到在文法的过程当中你一个文法的行为实际上呢可以圆满含摄六度的道理，在这里呢也是从这个六波罗蜜多可以互相含摄的角度来再次的宣说。因为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作为大乘行人在修行的方便方面呢有一个这个非常殊胜的窍诀，也就是我们在行持任何的一种善根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呢以这个六度来摄持。那么你一心具足的话，其实其余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些智慧呀、持戒呀等等呢，它实际上是全部具足的。那我们下面呢就继续再以一个这个财布施当中的这个例子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来说明一度中必定会含摄六度，只要自己的这个这个发心正确就是如理如法的进行布施的话，其实它里面已经具有了其余的这个五度的这样的观点。首先呢就是说再以这个财布施中的下施、乞丐、饮食为例来说明所布施的东西、做布施的人以及所布施的对境三者具足以后呢进行施舍，这就是这个布施度，就是从它本身具有这个财施的方面，那么这就是讲到这个布施度。那么不布施低劣还有这个鄙陋的等这些物品的话，而是将自己所享用的饮食施于乞丐，这是持戒度。因为持戒呢它是从自相续当中断恶行善来讲，那么自己没有这个悭贪之心，而呢不会就是把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不想要的、很低劣的这些东西布施给他人，而是呢把自己这个最喜欢或者说这个最很需要的、自己正在享用的这些东西布施给乞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的发心极为的清净就是确确实实是以一种清净的意乐呢，希望他人能够依靠这个布施的方便呢得到这个暂时的这种安乐。这个心他从这个发心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断除了不善的任何的这种牵连等等违品，而呢具有这个实善的这种自信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它又是属于是持戒度。其实呢就是跟刚才的这个布施度呢，如果两个相关带来说的话，这个所谓的布施呢也是指的舍心，就是断除这个悭贪之心。那么你断除悭贪具有这个舍心来做布施呢，就具足这个施度。那么因为相续中没有这个悭贪的这些违品，那么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断恶行善，从相续清净的角度来讲就具足持戒它实际上呢就是一种这个心态。那么从它不同的这个角度呢，实际上六度已经完全圆满了。那么在布施的时候，他这里又讲到呢，就是对方这个三番五次的所求也不嗔不恼，这就是安忍度。那就是说这个人是真正的具有想布施他人的这种发心。那么不管对方呢就是一次两次的这个去来这个所求，那么自相续当中都有一个呢希望能够依靠这个财施或者物施的方式呢让对方得到一种暂时安乐的这种发心这个发心完全具足，那么他是具有这种安忍的这个自信的就是对于他人的再次的这个所求呢不会有这个不耐烦的或者说这个反而生起嗔恨的这样的这种违品，这个就具足了这个安忍度。那么不顾及辛苦劳累，不耽搁及时布施，这是精进度。其实这个不顾及辛苦劳累呢也有安忍的成分在，它这里的侧重点呢是指的它及时布施就是有一种精进的相，不会拖延，不会这个因为自己的懈怠懒惰放逸呢而拖延布施，这个就是完全体现出了精进的这个 那它的这种相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具有这个精进度。那么专心致志的布施，不散他处，这是呢精力住，就是布施的时候，一个方面呢就是心不外散，再一个方面自己的心呢不是这个三心二意，比如说又想施又不想施，然后这个犹豫，而是对这个布施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呢，专心致志的，一个是发心呢非常的，他一个目标很明确，然后自己呢要做的这件善法呢，他这个方向很明确，他没有这个违品呢来这个能够左右得到他，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他已经具有了这个净律的体相，这样就可以安立为是啊，这个净律度。那么了知三轮体空，这就是智慧度，它是从这个布施的这个做布施的人，以及呢所施的之物，以及呢所布施的对境，这三者呢实际上都是空无自性的这样的智慧来摄持的话，那么就具有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啊。这是讲的，可见呢财布施也同样具足六度，持戒等其他波罗蜜多呢都可以以此类推。同样的道理，我们上堂课也强调了，就是其实我们平时做的任何一种善行呢都具有这个六度的自心，只要你真实的按照这个大乘的这个发心啊，发心清净，它自然呢就会具足这个六度。那么从讲者呢，讲者也有这个六度，从人闻者角度呢也具有这个六度的相。平时自己做放生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财施嘛，那么无畏布施或者是呢你们在做其他的一些，哪怕是这个就是做一些慈善的暂时的这些事业的话，其实如果你的这个发心具足真实的这个菩提心的这样的这种发心意乐，它同样是可以具足这个六度的体相的这一点呢，就是道友们可以自己以此类推的方式可以再分析比如说你们自己就是提起一个话题，那比如说做这件善法当中，它的布施度应该是什么，持戒度是什么这个安忍度是什么，这个学法的时候呢要学会活着去用尤其呢就是在这个组里共修的话，对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善事，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善行当中从它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如何能够体现六度，那么我自己的话肯定还不一定完全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呢你应该知道六度在任何的一件善法上面是可以完全体现出来的，是怎么样体现的道理，这个教义的话就是应该要通过学法以后呢自己要懂得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以后在行持善法的时候呢出现一些自己意识不到的违品呢，中断了这个善根，或者说呢抵损了这个善根的话，这样就很可惜。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六度的这一个方面的内容，下面的话就是讲到一些这个从这个十度归纳的角度来讲。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多道理很殊胜，按照我的想法呢，我是觉得你们最好能一段一段的背下来非常的这个殊胜这个菩提心的这一章节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窍诀，那么尽量的看把这一堂课呢就是讲完，如果实在是讲不完的话，我们就拖到下一堂课，然后呢在这个104课吧，应该是在讲这个百字明修法的那一节里面呢，就是我可以稍微的就是把这个剩余的部分再补上。那么如果今天能讲完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是按照正常的进度就是一堂课一堂课的辅导我是这样的想法。那下面我们来看，就是提到这个，此外如果将十度归纳概括，正如弥勒日巴尊者所说，断除我之外无余布施度这个一个一个讲。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这个施度呢，刚才讲到了，就是它主要是讲的是这个就是舍心圆满，对吧？那么它的这个具有这个舍心，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得自己的舍心达到圆满呢？就是我执断尽如果说一个人没有我执的话，那么他就会达到究竟的舍，他才能够呢体现出最究竟的这个布施。所以说呢，除了所谓的这个按照弥勒日巴尊者呢，因为他不是以一种法相师的身份来这个实现于世间的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其实呢尊者他是以他自己修行的这个经验，以及呢这些深深的窍诀的方式呢，来讲到了这个十度的这个体相。那么对于这个布施度的话，关键一点就人之所以不能够布施，我们前面分了这个布施它有三种类型，对吧，乃至于到后面的这个就是说到这个财布施当中还有这种极大布施等等的这些体相的话，一般这个极大布施都是到了见地以上才能行持。为什么呢？因为它相续当中完全这个就是通过现见圣地的这种功德呢，这个断除了我执， 断除了我执，他才可以做这个不是头目脑族以及的这个妻子儿女等等这些其他的这个不是啊，那就是这些这些道理的话当然我们前面在不是度呢也提到过一些，在这里的话尊者以一种窍诀性的讲法，其实呢最究竟的这个不是就是呢我执断尽，那么他完全就是没有这个我执的束缚，这样那么这个究竟的舍心就会具足。所以说呢从这个他从这个角度上呢来安利不是度的体现，就是断除我执之外没有其余的不是度了，这才是究竟的这个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应该要明白一点，就是自己的这个任何的善行或者是你这个跟文思修挂钩的，或者是你行持一些身语方面的这种善行的这些这个修法，都应该呢是最终的落脚点上是看我执是不是减轻了。那如果说这个我们可能在下一堂课有一段教研也是说嘛，那么它的这个法和非法的一些区别和案例法和非法的案例的话，确确实实并不是完全是从那个外向上来建立的，它就成为能够对治烦恼则为法，不能对治烦恼则为非法。那么这个对治与否确实不能从一个人的外向上体现出来，而是呢关键就是你的这个外形上比如说有些人他精进修道，但是呢却因为这个精进修道呢他使得自己增上了这个我慢，那么这一档的话他的这个精进修法就变成了非法，因为呢他增上了烦恼，没有增上他的这个相续调柔的这种这个正确的道相，或者是真正的这种道相并没有出现。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虽然外向上面你没有看到他怎么用功或者是外向上如何的精进，但是他实际上心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的话，他的这个相续越来越调柔，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那种厌相就是自己相续中的烦恼减轻的厌相出现的话，那么他确实是在行持正法，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否认他，说他这个人挺散乱的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否认他，因为他确实相续中越来越调柔。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讲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不管我们在行持任何一种善法的时候，应该要了知呢最关键的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明白你的修法是否在你的我执上面有所这个对治，或者说对我执是否有所损伤，那你这个法修的就是成功的你即便感觉到说也没觉得什么清安呐，或者说觉得这个好像自己分别心还是很多呀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有这个感觉好像还是比较庸俗的一些念头出现，那么没有很超胜的这种别的这个感受，但是总体来看你自己的烦恼呢已经得到一种这个调整的话，那么你这一段时间的用功说明呢是这个就是它起到真正的正法的这个作用了。如果说自己平时那个好像又发心，然后呢又做了很多的功德，然后自己也很精进甚至于夜不倒单背了很多经典，文思了很多教义，好像自己觉得在智慧上懂得了很多所知，但是唯独就有一点烦恼还是跟以前差不了多少碰到这样的对境还是忍不了，碰到这种事情还是让你就是会这个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贪嗔痴的这种心所出现，甚至于呢这样的这个心态呢这个越来越敏感了，还不如以前大度的话，那么你的这些这个文思兄的这些用功的话，说明他还对你没有起到正法的作用只是说你在词句的了知这个知识上的了知上面多了一些，在知识上的思辨能力上面呢你可能比以前要敏锐一点，但这个对跟这个对治烦恼来讲还不起到直接的挂钩作用这一点呢我也是前面的这个课上面经常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反复强调一定要知道呢佛教所有的这些教义这些法义，那么还有我们平时所做的一切的善行，你的目标要准确，是要对治自己的我执的，而不是要对治别人，或者说呢要体现出自己的哪个方面的优越性，就是要对治自身的我执。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用功，你修行就是走的是弯路，你说你自己学的是最殊胜的密法啦，或者说是最高深的大圆满这个大中观的一些教研的话，但实际意义上你走的是一条弯路，因为你的那个剑呢本身这些法呢就像一把把宝剑一样，但这个剑呢你没有刺中该刺的地方，你还是打着弯的在这个拐来拐去，没有找到这个该中的这个靶心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说的比较白一点，就是比较直接一些的话，修行那么每个人既然说前面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狭满难得，人生无常，寿命无常，那么就要 抓住关键，你就要抓住关键。那么修法也是要抓住这个最核心的地方，然后一针见血的去对治它。你早对治，那么早解决；晚对治，晚解决。终归有一天你是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的。反正你这个绕来绕去就是不肯在我之上去下功夫的话，那么你也就在轮回多待一段时间。你如果自己呢早是痛下决心，我别的都是次要的，就是在自己的我之上面好好的去下一个狠功夫，那么你就早一天脱离轮回，甚至你就可以实现你自己自利利他的这种真实的愿望啊，这就是这么一回事。反正这个全是个人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你不要有一些其他的太多的这个理由来原谅自己啊，太多的这个理由来不对治自己的我执，只是对着一个外境呢来做这个是非好坏的评判呢，这些其实大的意义都没有啊，太大的意义都没有。所以说呢，我们说作为这个尤其是佛教内道的修行人，他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功夫都是在我执上面去用，那么他肯定会很快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脱离的，这一点呢这是没什么可说的。那么后面的话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就是断除脚渣外无余持戒度啊。其实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戒，所谓的这个戒相的话，我们经常说是断恶行善。那么从大乘的这个持戒来说的话，那么它分的三种是吧，前面讲持戒度也提到了，一个是眼睛恶行戒，一个是扰这个涉及善法戒，还有一个是扰意有情戒，分了这三戒。这三戒的话就是它有一个次第，就是它三的这个数字是决定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首先自己要断恶行善，那么在断恶行善做到的时候呢，你自然就能够饶益有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在里面。那同样道理，我们这里为什么把这个断除狡诈安利为是这个如果能够断除狡诈的话，那么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持戒度，是因为自己的心没有这样的这种馋狂浮藏狡诈的这种心态，那么你所有的这个不如法以及呢非礼作揖实际上已经远离了，心清清静静坦坦荡荡，就像明月一般。一般我们把这个戒度呢都安利为就像这个夜晚的这个皎月，它有一种清凉之意。这个湿罗戒啊，这个也叫这个梵语叫湿罗，就有一种清凉之意。所以说呢这个真正的从窍诀的讲法上来讲，所谓的真实的持戒度就是断除所有的馋狂，所有的狡诈，所有的这个心的这种馋取。那么实际上自己的心呢自然就得到一种清凉，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坦荡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惭愧之处的这样的一个相这就是呢属于是所谓的持戒度。除此之外其实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持戒度了。那么这种讲法真的是就是说弥勒日巴尊者的这种十度的案例是非常具有窍诀性的，那么给我们讲到了核心。我们不管说是从这个经论的这种传统的讲说方式把它分得再广你说这个持戒有多少分类是什么法相然后什么地界了，怎么这样分那样分，分了很多很多的类，实际上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安利断除狡诈。那么心断除所有的这种这个馋取腹藏等等的这些这个不如法的智业之外，那么他已经表达出来这个戒度的最圆满的这个体相了实际上呢就是这是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呢对这个持戒度的这种案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为生意外无余安忍度这个就是说他这里的这个安忍度的话主要是从那个就是说那法忍的角度就是能够安忍这个甚深空性意，乃至于呢比如说像如来藏光明的这些属于三转方面的这些甚深的教义如来藏光明的本体呢它是大的这个常乐我净，它的这个甚深不可思议乃至在有一些经教当中就是赞叹，就是乃至于呢你在对这个如来藏光明呢了着它常有的这个词，你听闻了都可以呢获得无量之功德等等，但是它有很多殊胜之处，那么确实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完全能够通达了解的，它也是属于呢跟这个大般若无二无别的另外的一个侧面。那这两者呢是一体两面，就是一个是空分一个是明分，它是无二无别的一个本体。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这些这个安忍度在这里安利安忍度的话，侧重呢就是从这个一般我们平时经教里说所谓的地察法忍，就是说对于这个深深法意呢能够有一种安忍。那么这个安忍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包括所有的这个安忍度呢？其实是可以，就如果你对这个深深法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你不可能没有这个苦忍，也不可能没有这个耐怨害忍， 那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苦忍是指的是对这个正法他要有一种那个就是忍耐的这种苦行啊，就是对正法求法过程当中的苦行要忍耐。那么你如果对这个甚深法义完全能够接纳的话，那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你都愿意去接受它，你都可以呢忍受这些苦行呢而去希求这个法，肯定自然是具足的。那么不管这个，如果说你对这个甚深法义能够在相续中接纳的话，你绝对是可以做得到这个耐怨悍忍，就是对于冤敌的这些损恼，你可以直接安住在他的这个如梦如幻的这种这个显而无自信的空性意当中，因为你对空性的这个法意已经具有了这个安忍度的缘故，就是你已经具有了这个法忍的这种功德的话，那么前面的其他的，就我们从那个三种分类来讲呢，其他的两种忍是绝对具足的。所以呢这个弥勒日巴尊者他也是从最精华的角度上就是所谓的安忍度，除了这个安忍甚深法义之外空性之义之外的话，再没有其他的安忍度了。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从另外的一些角度，比如说谈到那个空性大悲藏的一些功德那么就是一个人，就是后面有一些这个中东巴尊者呢，请问这个阿底峡尊者他的这个上师的一些教言就为什么说这个空性义呢，它就可以包括一切道法呀等等等等这些这些关键的问题呢，我们要懂答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弥勒日巴尊者这里所安利的这个安忍度也就很好理解，那这都是一通百通的。这是呢讲到了这个第三度。那么再往后呢，我们看这个精进度，就是不离修行外无余精进度。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是你自己的心，如果说能够恒时不离开这种修行的状态，就是指的是平时的这个行住坐卧。这个在后面上师还有提到，就是提到的应该是哪一位尊者呢？应该对，也是阿底峡尊者讲到的这个所谓的见修行果那一部分的时候呢，上师就强调所谓这个修就是当你的见解升起了以后，你长期的自己在行住坐卧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安住在这样的见解当中，其实就是修。那么它确实不局限在你必须要在禅定当中才能够安住这种见解，那么你在平时行住坐卧都是安住在这样的这个知见当中，那么一个方面他又不遮止他的显，另外一个方面自相续又不舍离自己的见，这是大乘最殊妙的行为所以就可以在请平时看起来好像这个我们看到一些高僧大德呀，这些真正住世的大德们，他们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看起来做的都是一些分别心所设的这个或者呢就是相关于慈善方面，或者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法义方面，或者呢就是这个放生度众就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他怎么时间修呢？但是你看到这些圣者的功德呢不断的在增上，原因在哪里？实际上他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像我们凡夫人就是在一种庸俗的分别念当中去忙碌，而是呢自己在这个行持这些法行的时候，或者说行住坐卧在行持利众之行为的同时，他自己没有舍离过自身的见解，那才叫真正的不离修行外，这是真正体现出精进度，他的心从来没有远离过甚深法，没有远离过这些法，一直安住在见解当中，然后呢在如梦如幻的方式大做佛事，是这样的一种这是大乘，就是我们用分别心去想已经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了，你用自己的分别心去尝试或者去品尝，你无法尝到它的这个味道，因为你发现你的分别念是不能够的，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以殊胜见解摄持的这种力量那么这个见解的话确实也不是单单说是只是一个分别心你就能够安住在这样的见解当中，这个都要靠修力的。所以呢了知这个精进度的体相呢，那从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那么作为在座道友大部分都是属于在家居士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修行的话，就是我们学会就是这种甚深意如果是暂时没有办法能够安住，然后甚至于你能够达到稳固的相在自己的行住坐卧当中都能够运用起来，这个可能现在还是差的比较远，那么就学着用前面我们讲过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就是你学会把你的行住坐卧吃喝拉撒依靠发菩提心，或者呢依靠这个七支供的种种的这些方便方法呢，将它变成修行的资粮，这个我们是能做得到，这都是属于分别心所设，绝对做得到的，就看我们自己想得起来嘛。以前呢就是讲过好多就是平时自己必须要这个做的生活琐事或者你工作上班或者你要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你要这个必须有你自己的一份责任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其实它里面都可以将它转成修行的这个资粮，你就看你如何去行持了，这个我 们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啊，就是道友们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要学会去用。那么这个我还是那句老话呢，就是不一定我们今天学了这个的话，你就光是心里天天妄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啊，在这个平时的行住坐卧吃喝拉撒当中不离法性啊，安住法性啊，这一点如果暂时呢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做到，还是相差的这个比较远的距离的话，那么你能用上的这些窍诀和方便，目前是绝对能用上的窍诀方便，先把它用起来，这就叫做抓住当下，你才是真正的不浪费时间。否则的话，光是焦虑，光是着急，那个实际上还是在浪费生命了，没有用啊。所以把自己现在能用的这些修法，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尽量的运用起来，然后呢，集资进账，这样子的话，以后呢，肯定是会有这个因缘啊，真正的就是切合于法性的这些修行。因为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十度的案例，基本上都是从真实的这种这个，就是很靠近于这个，有些完全就是从安住在实相意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安立的六度，很了义，也很了义，而且具有极大的窍诀性啊。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先在文思的阶段呢，先能够了知自己呢道理上明白之后呢，以后自己逐渐是可以现前这样的境界的。那么再往下，我们看第五度，就是安住本性外，无余净虑度。那当然了，就是真正的这个净虑度的话，就是你能够安住在这种本性的境界当中，能够安住在其中不动摇啊，就是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更殊胜的净虑动。所以这个净虑动呢，它的这个意思呢，一般我们叫一元专注啊，或者呢就是如如不动。那么它安住在这种净虑，那你在这个法性当中不远离，能够始终安住在万法的本性当中的话，这样的这个角度，那就是一种净虑度的相了。那么这种相的话，其实它跟其他的六度呢都是一体不同的侧面。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些道友反应过来就觉得，哦，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六度呢，其实它并不是别六个他体的法，而是一体的六个反面。这样的话，大家应该就比较好理解了，对吧？一体的六个反面，就是当你一个做到的话，你其他的是圆满的，你其他的是具足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一地菩萨的这个布施度，他具有这个布施度的话，那么他的智慧是具足的，因为他一直是以三轮体空的方式在行持广大布施。那么他具有这样的智慧的话，实际上他自相续当中对于这个布施啊，就是说心里一直是专注在这个所缘上，或者专注在他的这个施度的这一点上，他在他具有这种这个角度上，就是他的这个净虑。那么他精进于布施呢，就是他心里面对这个有一种欢喜。其实这个欢喜啊，由这个欢喜导致的他一元专注啊等等，他用的就是一个法的不同的侧面来安立。那么从他欢喜于这一点的角度，真的就是精进。从他对于这个能够忍耐这个施度过程的所有的唯品，那么这个怎么为什么他能够忍耐呢？因为他欢喜于这个这个就是说做这个六度万行当中的这个施度，因为他到了一地的时候他会达到施度圆满，对吧？那么这些方面从这个侧面来讲，他就成了这个安忍。那么相续当中呢，没有丝毫的这种牵令啊，还有这个损恼的这些唯品的话，那就是持戒。那么增持的这个布施，就是做这种极大布施的广大布施，甚至于极大布施的话，那么他的施度就是本身的这个施呢，施的这个体相也具足。相续当中因为证悟了无我空性的话，他的舍性完全具足嘛，所以他的适度达到最极究竟。所以这些的话，其实我们讲起来，大家学到这里应该明白啊，前行当中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啊，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六度，它其实并不是六个别的他体的法，而是一体的六个反面。那么你具足一者的话，其他的这个度呢，其实自然就会达到圆满。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一者不具足的话，那么其余的度都谈不上。所以呢，我们最初啊，就是我们现在暂时的先不谈那个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从我们凡夫人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就强调的发心要清净。自己的这个发心一定要清净。如果一个人啊，我这里就举这个凡夫人的例子，假如说一个人你真的有一个这个非常纯净的这种菩提的发心，你有这种菩提心去摄持你做任何一个善法，那么从你相续当中真正的有这个菩提心的意乐，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前面的四无量心达到圆满之后的一种产生的一种心所，这样的这种意乐升起的话，那么他不可能说在布施的时候还是想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给别人然后不想要的东西给他人，对吧？这些唯品它都会断除啊，那么你的这个布施的这个相就会具足。那么你相续中因为以菩提心摄持的缘故，你所有的那个不清净的这些唯品都会断除的。从这个角度，从心相续完全 得到一种清净清凉的相的角度来讲，你的戒度也会具足，就是持戒的相就具足。那么如果从你这个，因为你心里面对众生有一种因重的悲心嘛，你有一个真实的想利益他们的这个发心，你相续中这个菩提心是不是说口说的方式在发，你真的在心里面有一种觉受的方式升起的话，那么你不管布施过程当中出现多少的违缘，你都会忍耐，你肯定会忍耐，因为你心里面非常的渴望通过这样的这种布施力呢，让众生得到暂时乃至究竟的快乐，所以呢你安忍度就会自然具足，你肯定会有一种坚忍心去忍耐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违缘。那么因为你对于这个明白这个布施的这种相，它对于众生有所饶益，所以呢它这个心会相合于这种结果，正好相合于你的这个发心的本愿，因为你是一个相续中产生了菩提心的人，所以你就会欢欢喜喜的去做这些所有的善行，精进的相就会出现。那么做的时候你不会三心二意，甚至也不会升起后悔心，或者说是这种放逸的这种懒惰的这个心态。为什么呢？你相续中把众生视为像如意宝一样，你唯一的渴求就是希望自己能够饶益他们，你以这样的这个心态摄持，那么你不可能出现净律的违品，你净律的相就会出现。那么真实的这个智慧的这个体相的话，就是说相续中真实的有这种菩提心，他我从的这个在就是说不是说是确确实实真的安住在三轮体空，对我们每个修行人可能是有点困难，但是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你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你相续中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意乐，你就不会是一种在布施的时候就是有所求回报的那个布施。我在讲布施度的时候就讲到，其实这个布施度它就是给，就是给了。那么而且尤其这个属于是大乘行菩提心当中的这个施度来说，那么它就是以菩提心摄持的话，无有回报的方式，就是唯独的就是希望众生有所求，我就给他这个所求，我并且希望我有能力给他这个所求，丝毫不求回报。求回报的话，我们以前我借用那个四百论的这个校正的话跟你们说，这如同商贾，就是它不叫布施，它叫交换，它叫交换。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条有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没有丝毫的这个想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啊，或者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就像回报一样的这种心态，而呢这个做这种纯净的这个布施，它完全很相合于这种无我的无私的无我的这样的发心，实际上它是相合于智慧度的。当然严格的角度上来说，智慧度是以呢这个布施的人所施的物还有这个所施对境呢是完全是空性的这种自心了知呢，这是真正的智慧相。但是呢我刚才那个角度意思就是说，我们相续中真实的串习了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这个人的我执是非常非常薄弱的，他实际上就很接近于靠近空性的这个无我智慧，靠近空性无我智慧。我是从我们自身能够从分别心的角度能够理解得到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也就是说什么，你如果具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发心去摄持做的任何善法，其实它都几乎是具足这个六度的相，具足六度的相，这是从我们的角度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是归到那句老话，串习菩提心啊，自己要实际的去修菩提心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否则你这个修不出来，你什么法都修不出来。你这个如果能修出来，你修什么法都很容易啊，确实是这样。而且它不入歧途的方式能够带你到正道上头去，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一些有可能出现的歧途，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内容比较多一点啊，讲不完呢没关系，反正我的计划上面也不会落课啊。我到时候在这个114堂那堂课的话，稍微把这个时间呢往这个菩提心这边匀一点，因为呢那个是上师先前面讲了一下这个百字明的修法，后面的话还会具体的这个按照讲记呢逐字逐句的在讲嘛，所以说呢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呢就是这个道理上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弥勒日巴尊者所安立的十度呢，全部都是从甚深的实相义角度来讲，关待我们凡夫人来说直接去圆的话确确实实大部分人呢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确实不遮止有一些好的修行人啊，我们在座的虽然显现的是在家菩萨，但是有些修行很好的人，他相续中已经有了一些这种这个修力啊，然后呢这个相这个在这个总相方面的话源于实相修行的力量，那么这个都是我非常羡慕的这样的这个对境，我绝对是不是说遮止。那么我是刚才呢是从我们作为一个初发心菩萨上来讲的话，如果你想在这个自己的任何一个善行当中能够具足六度之功德，这样的话 有没有希望呢？有，只要你相续中真正串习升起这个菩提心，哪怕是相似的这种觉受能够产生，你在做任何善行的时候，你的心态比较清净，那就是清清静静的一种，为了想这个对他人有所帮助，有所饶益。虽然你没有直接面对广大的这些众生，但是你比如说你只是一个幕后工作者，或者你只是在整个这个流程当中，你做了其中某一个小小环节的，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一个小环节的这样一种发心，但是呢，你最终就是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努力促成了整个这一件立身事业的促形成，那么实际上就跟你的本愿是一样的，因为你做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出发心就是希望我的这份付出，我的这个精力的投入能对众生的这个相续的善根有所增长，有所饶益，哪怕他们能增长一刹那的善根，那么我付出很多的艰辛，我也是心甘情愿的。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发心，你做的这件事情已经具足六度了，已经具足六度。只要你的发心不改，你自己的出发心不改，中间不会被一些唯品所转，那么你这个功德是具足六度，它的功德就不可思议啊，非常非常的广大。因为我们要了知，不是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能力怎么样，而是这个六度的本体本来就是一体六法面，本来它就是这个一个本体，六个不同的这个侧面呢。所以了知这个道理以后呢，自己就是做，虽然是作为这个出发心者，那么平时在行持善根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不摧毁自身的善根，这才是最重要的。了知这一点的话，那么你自然就会明白，我应该平时修行的时候在哪个方面要去下这个下这个功夫，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的这个短暂的人生不空耗啊！我每做的任何的这种善行，难得的这样的这种机会呢，去行持善法的话，它都已经是最极圆满的，这是最好的抓住当下的一种方便法啊！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要过多的去这个想，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你看前段时间我们讲到这个经律这个经律的前行的时候呢，大家也比较郁闷，说句实在话，就觉得哎呦，说看到经律的这五个条件，我哪一个都不具足。那么讲到真律的正行的时候，大家可能更觉得哎呀，看起来经律还这么复杂，我每天的这种安坐都不知道自己安住在哪里，好像这些方面还是有一些迷茫。那么其实意义上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广文博学这些经教的话，它是有必要，因为你必须要懂得你自己以后真的要是有这种禅修的这个机会啊，你得明白你自己修到哪里去了，对吧？你如果这个自己都不了知的话，完全想靠他力，然后自己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这样去打坐的话，怎么能出到一个初时间解脱的结果呢？那个是很困难的，这个自己迷茫哦，自己都不清楚，你怎么能敢保证就说我的这个修法就是一个跟解脱挂钩的修法呢？这个我们所以自己事先要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浅出呢，就是你暂时得到一些清安觉受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快成就了呀，你看我从来身心都没有这样清安过啊。然后呢，出定以后也觉得身体轻飘飘的，无比的轻松快乐，我身体的病痛都好了。这个其实世间的禅定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如果是个学经教的人啊，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被这种外向的这种觉受呢迷惑的话，那就说明你文思还是没到位啊，你不知道这个真实的这个解脱的这种跟初时间解脱的这样的境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相啊，还是被一种暂时的乐受所迷惑的这种情况很多修行人出现呢。我不是说是啊给大家想说要什么说什么别的，就是说这个是个事实的问题，很多修行人被卡在这个地方出不去，他单着在这个禅位呢。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品尝过这个色界无色界的禅定，那么你真的如果入到那种禅定，你真的有永远不想出来的感觉，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才说平时才说嘛，平时一定要修习这种出离心和菩提心，因为那个时候你容易迷失方向，容易迷失方向，你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标在哪里，而被短暂的这样的一种快乐的修行体验的话就迷惑在那里，单着在其中不出来，只要单着升起，它必定是轮回之因，这个就没办法。这个你看我们以前常常说，大家都觉得听出茧子来了，快耳朵已经都听出磨出茧子了，但是你用在实际行为上，你却发现这句话好重要。哎，只要有单着升起，它都变成一个轮回的因啊，那我这种快乐的觉受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啊，自从没升起它的时候希望它升起，升起了之后实际上它变成了我阻碍解脱的一个因缘了。好事呢还是坏事呢？这个禅定的本身不是坏事，但是你没有把它用得对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坏事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发心的这个力量。 或者说自己的基础是否打得牢靠的这个问题啊，全部在这里。所以我们反复强调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修法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这里。如果有一些道友真的这个前提的这个基础法打好了，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你真的这个基础打好的话，你这个往前走你就大跨步的往前走，你的这个委员是很少的，就是委员是很少。你有这两种很好的基础去这个做一个根基，做一个那个铺垫，然后你修什么法的话，它委员先少，并且呢就是很快就能够修出去，这个是绝对的，这是绝对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观察自心，出离心和也没有，就是乃至于相似的验象也没有，然后菩提心的话也没有出现这种验象，那么你就不要太着急，还是在基础法上面多下一点功夫，那多下一点功夫非常有必要。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就是我另外又提到别的地方去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那个真悟实相外无余智慧度。那么这个所谓的最殊胜的智慧度，就是第六度的这个智慧波罗蜜多，就是指的证悟一切万法的真如实相。当然的话，我们因为这里从十度的角度来讲，这个十度呢，第十度也是叫智度，第六度叫慧度，这两者的话，它的侧重点一个是侧重于空分，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离析空性的大般若。那么十度的这个智度呢，它会侧重于这个明分方面，就是从这个了知一切所知的这种智慧力啊，尽所有知的方面呢来进行宣讲。待会儿我会再提一下，毕竟这里呢不是以那个文思中观为主呢，稍稍提一下你们大概的这个法相了解，因为真正要谈到度的话，从布施度开始，它已经是一地菩萨以上的这种境界所以真实的提到这个十度呢，它都是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一些这个相对于我们凡夫修行人来说呢，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么我们现在从文思的方式呢从这个窍诀的角度上来了知弥勒日巴尊者安利这种十度的这种善巧性这是呢我们所要学的。那么刚才我也从实用的角度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如何在以自己的初学者的一种这个发心的这种方式，能够在平时的行住坐卧或者说行持任何善法中如何具足这个六度，刚才我也跟大家这个交流过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学会实际去用呢，这是才是那是最实在的。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度的话，那么就是证悟万法的实相，这个万法的实相侧重是完全证悟了万法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大空性的这样的这种智慧力，从这个角度来安利的。那么这一条当然也是讲的是最具有这个精华要义的完全归摄出来。因为第六度的话就指的是般若就是从般若来说的，那么就是指的是万法的这个实相空性。那么我们再看第七度的话，就是所作如法外无余方便度。因为第七度呢也叫这个方便度，这个方便度为什么叫方便呢？因为它到了七地的时候呢，它具有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内外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内从那个自身的修正方面，一个是从外在的是说成熟有情利他方面呢，各有六种善巧方便。那么具体的这个各有六种善巧方便呢，我们这个就是说是今天不一个一个去介绍，因为毕竟不是从那个中观的角度，从这个理论上去文思就是说这一条呢，我是跟你们讲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七度的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它在一个方面从它自身的这个修正方面，它有六种非常这个殊胜的那个善巧方便。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从这个广大利乐有情的这个事业方面呢，它也有一个不需要勤作苦修的那个一个比较这个非常善巧的这样的这种方便方法就是一个是自利方面，一个是利他方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安利为叫方便度。那么这个地方就能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所说的所作如法，就是他不管是从自知修正来说，还是对于这个外在利他来讲，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如法的，没有不善巧的，没有不恰到好处的，就是这个角度上来安利为是叫所作如法。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方便度了，所以他这种这种窍诀性的这个讲法的话特别特别的贴切这是呢讲到这个六度。那么摧伏思魔外无其余力度，按理说这个 我们讲到呢，他这里是先讲九度，然后呢，这个承办二立万呢，无其余愿度。这个愿度的话，是指的是第八度啊，第八度。所以我们先讲这个愿度，就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普贤如来的这个啊，或者说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十万大愿啊，平时我们发的这个普贤学愿品也好，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普贤十万愿王啊，这些这个大愿的话，如果归结起来，如果是总结归纳的话，就是自利和利他。就可以归到这两点当中。那么归到这两点的话，那么什么时候，就是比如说到了一地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这个真正的，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初发心菩萨，我们是以发愿的方式呢，就是自己要行持这个普贤的十万大愿王，对吧？那么平时念普贤学愿品，可以看到它里面几乎很多都是那种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作为凡夫人真实去行持是有相当困难，所以我们现在的行持方法就是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它。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真实行持呢？就是到了一地的时候啊，一地菩萨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真实行持。那么什么时候他到了圆满呢？就是到八地的时候。那八地的时候，他这个愿度圆满，所以八地也叫做愿度，那也叫愿度。他的这个愿力全部都可以达到圆满。那么我们又知道，所有的这些愿王呢，如果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自利和利他。所以呢，弥勒日巴尊者就说嘛，除了这个承办二利之外。啊，自利利他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愿度了。这个是表达的是最贴切的。那这是呢，从八度来讲，然后这个九地，九地的话是无其余力度啊，成那个啊，就是摧伏四摩万的无其余力度。因为到了这个九地菩萨的话，它是属于力度圆满。这个地方的力度呢，主要是因为啊，这个九地菩萨他相续当中具有了那个殊胜的这个力量。殊胜的这种力量，它也那个一个方面，我们一般的经教上面来说呢，就是它是那个相续当中具有这个特别增胜的一种，还有圆满清净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力的这个相啊。那么体现在外在上面来讲啊，就是具有这个四外界，也在这个方面来体现。那么实际上的话，在这里我们分析呢，就是为什么它又是从那个摧伏四魔的角度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呢，讲到了这个烦恼魔、天魔、还有死魔和这个色蕴魔。这个四魔应该不用再具体解释了吧？道友应该好懂。这个蕴魔就指的是我们的这个五蕴嘛，五蕴有漏的五蕴，实际上是我执的这个来源。那么实际上这里就指的是这个我执。然后呢，天子魔的话，当然就是从那个一些的这个就是魔王波旬等这种外向的这种啊这个损害的角度上。那么死魔就是指的人到这个有漏的这个啊无蕴身的话，最终他会有一种死魔的这个相。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烦恼魔。那么这个烦恼魔的话，就指的是所有的你在这个所有众生这个轮回当中的一切的烦恼啊，以及它的随眠种子，它都属于是烦恼魔的这个范围。那么到了力度，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这种力量，非常殊胜的力量，所以它对于所有的这些唯品，那么究竟来讲的话，真实的这个魔就是指的是这个我执。那么以此呢，在这些在这个阶段的话，他依靠他的这种殊胜的这种力度呢，完全能够摧伏这个四魔。其实呢，根本上来说呢，就是这个我执的这种细微的种子，乃至于习气的这些相，所以才从这个方面呢来安利无事。除了摧伏四魔之外，再没有其他更殊胜的力度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呢是力度圆满，具有这样的一种极为圆满清净的这种殊胜的力波罗蜜多啊。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也是呢极为贴切。最后一个呢，就是知或自过外无其余制度，就是讲到十地。十地的话，因为我们刚才我大概给大家讲了一下，它跟六地的般若度和十地的这个制度十地的这个制度区别呢，是六地的这个般若度，主要是从它现证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摄意大空性的这个凡体来安立的。那么到了十地的时候，它主要侧重从这个尽所有智，就是说明言地的一切所知无物了知的这个角度上，就是侧重于什么叫明言的所知无物了知，就是对于明言的法呢，它的这种种种的差别、种种的法相、种种的名称、种种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分门别类的安立，完全能够无物了知，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相合于佛陀尽所有智的功德。而呢，这个六度的般若度的话，它就是说对于所有的这些种种法，它的本性呢是什么呢？都是离系大空。对它的法性方面，就好像山上的水、河里的水啊，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湖里的水、海中的水，各种各样的水呢，它的这个水的体相是不一样，但是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湿性。 这个就是代表的有法法性的那个关系。那么静所有智的力量是侧重于呢了知有法的种种差别相啊，种种的这些所知来讲。那么如所有智就或者说是六度的这个六地的般若度侧重从我知道这些法呢，虽然它有这个种种的差别啊，无量无边，但是它的法性其实都是远离四边八系的一种大空性，这是它的一个本体。这个角度上来安立的，那么这两者呢其实也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啊。尤其我们说我们平时讲六度，有的时候又讲十度的话，其实呢这个到了第六度呢，就是后面的这四度都是第六般若度的那个梵体啊，四个梵体这样子来建立的。所以说呢到了这个十度，为什么又讲到说知惑自过呢，就是所谓的最究竟的这个智慧呢，它是了知所有的这个烦恼实际上是自己的心，心不清净，有一种呢啊不清净的这种啊这个过患所导致的啊，才会导致的。所以说知惑自过，就是了知惑啊，这个了知这个惑就指的烦恼嘛，了知这些烦恼实际上都是由自心的不清净的过患所导致，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余的智慧度。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讲呢？有的时候我们从那个啊，就是说凡夫人修行也会这样讲啊，就是我知道一切烦恼其实都是由自心所迷现的，或者一切不清净的显现都是自心所幻现，万法为实的观点一样。那么我断除这个的话，我就能够啊，这个就是这个断除这些迷乱的这些迷现。那么到了十地的话，它主要是从细微的角度，粗大的这些不清净显现，其实到了八地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八地的话，它在这个初定位都可以看到清净的佛尊、清净的刹土、清净的这个眷属，它这个直接都是一解清净喜气的这个境现。那么我们这里讲到十地，因为这个实地它还存在一个呢，就是到最后面它不是直接就要驱入到佛果吗？那么实地菩萨呢是属于是这个佛的这个啊补处，他是属于大乘的最后游者。那么他到了最后依靠那个啊，就是说一切智智啊灌这个啊这个最殊胜的这种啊，我们说是金刚玉帝啊，或者这样的一种三摩地的这个啊这样的一种这个金刚玉帝的这个灌顶，最后他的这种力量的话，把将他相续中最细微的这个习气啊这个断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自己相续当中的最细微的这一种属于迷乱的二取的习气完全断尽，完全断尽。所以说呢，这个弥勒日巴尊者他这里是从什么呢？完全知道所有的这个惑，就是烦恼，其实都是自心的不清净的一种过患的显现，而并不是外在本身具有的这个相，这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制度。那么实际上呢，真正从制度本身的角度的话，它到这个阶位的话，它只剩下一些最细微、最细微的一些二取习气。那么其他的都已经无余断完了。当然我们这个位置上不是从那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尊者呢是从这样一种窍诀的方式来说呢，就是如果能够懂得这一点，那么除此之外再没有更殊胜的其余的这个智慧度了，是从这个角度来表达。实际上就是尊者有一种窍诀性的讲法，也知道我们修行呢最终的这个落脚点实际上还是在对着自心上面啊，自己面前所看到的任何的不清净的显现，其实不是外在的因缘，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单单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因缘所构成的，主要的这个根本因还是在于自心的这种啊这个啊过患上面，就可以这么说吧，自过上，这就是在于自身的自过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最殊胜的一种智慧。这是呢从这个啊，按照弥勒日巴尊者呢讲这个十度的观点啊，我们在这里呢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肯定呢因为尊者的这个意义，他所讲的意义非常的甚深啊，我在这里呢也只能说是从我一个只是一个文思者，连这个修历都没有的一个文思者的角度上相似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这个交流，肯定有讲的非常不圆满的地方啊。那么不同的这个高僧大德乃至于不同的修行人，他对这个理解呢都会有程度不相同的这样的这个理解。那么我也只能是按照经教的这个讲法相似的给你们交流一下，这也只是自己的能力只能做到这一点了啊，没有办法了。那我们也是暂时的就是先交流到这。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那就是讲到这个库中恶三子，也就是呢阿底夏尊者的这三位法子呀，就是曾经的问阿底夏尊者啊，一切道法以何为罪啊？这一段的话也是非常殊胜的。 那么我们说一切道法以何为罪呢？尊者答道，了达之罪就是证悟无我的意义啊，就是说所有的了达，一切的所知当中啊，所有的了达最殊胜的其实就是证悟无我啊，这是证悟我。这个刚才我在借用这个布施度的时候，其实讲的也是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广的，就是你不管你了达什么样的意义上面，你最殊胜的了解就是相续中自相续当中证悟无我之意。其实这些道理呢，作为我们这个闻思者来讲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调整相续的这种作用。我们即便是能够了达千经万论，但是如果说你所了达的这些意义没有最终能够实现证悟无我的这种这个证悟无我，可不是了之无我哦，就是说你真的相续当中没有现前这样证悟无我的功德的话，那么你的这些所知呢，它不能够成为直接的这个解脱的因啊。所以说了达之罪，就是你不管再了解多少法，你最终的落脚点你一定要是在证悟无我上面，要在证悟无我，就是自相续当中现前无我的这种智慧，这个才是最殊胜的了达，所有了达当中最殊胜的。你可以不做一个法相师，你可以没有办法啊，即便是你没有能力给别人去讲一些千经万论，就像是呢，就是以前不是也有那个有一些法相师因为嫉妒阿里那个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受到这个众多人的恭敬啊。因为尊者是有一个真正的实修实证的人，所以呢他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就跑得去跟这个尊者辩论，尊者直接就说嘛，他说我不会辩论，英明的这些辩论的这些规则什么的我并不懂，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辩论。但是尊者说出了每一句话对于这些法相师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们全都是哑口无言，他没有办法去对白，因为他是从实修当中修出来的，自相续当中真正现前的境界，说出来那个就是一言千顶的这种方式，那个一言九鼎的方式，那个是最有力量的，那总是比你这种分别心的了解，一种词句的讲究啊，或者这么讲那么讲的，就是用这种词辩的这种方式来获胜的话，那个差距真的很遥远。所以我们说一个方面呢，按照上一堂课呢，我自己也是强调过闻思和修的关系，不闻思光修你会容易处在这个盲修瞎练的这种状态当中，但是的话要知道闻思的最终目的，闻思它是属于一种了知的阶段和相续中升起定解的阶段，那么它的这个最终目的是要在相续中去串习，让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真正的就像那杯水要自己喝进去才行。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是尊者就说嘛，所谓的真实的这个了达，最殊胜的了达其实就是证悟无我的意义，这才叫做最殊胜的了达。你有了这个，其实什么都有了，你就可以说你可以了解了达一切了。没有这个的话，其实呢其他的这个千经万论从词句上的了知，那也只是说是它最初的一个基础而已，依靠单单依靠了知的力量是不能够让自己直接解脱轮回的，这一点呢一定要清楚。那么因为这里是讲的修行的这个法门啊，那么这个说的本来确实如此啊，本来就是如此，但是呢我们这里心里要清楚，并不是在遮止闻思的功德，但是我们应该要把握住闻思修的这种互相结合互相圆融的这一条啊，这个呢就是走一个中道啊，就是不会偏堕，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敦肃之罪就是这个自心相续调柔，所谓的这个敦肃啊，上师就解释了是一种最亲近的行为或者最贤善的行为。其实呢此处的敦肃啊，就是一方面就可以指的是一种最亲近的这个戒律或者说是最好的行为，此处他这里说就是自心调柔，因为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敦肃呢，应该是包括了身与意三门当中啊，身与意的三门都非常的调柔。那么身与意三门的调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心的调柔啊，由于心的调柔才会导致你的身调柔和语调柔。如果心不调柔的话，那么身调柔和语调柔很难做到，即便做到也只是乍显为宜而已，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其实最贤善的行为、最亲近的行为、最善妙的行为就是自相续调柔啊，这一点是最主要的。只是单单在外相上面有一个调柔的话，从佛教内道的角度来讲，那是远远不够的。那这是呢讲到这个敦肃之罪。然后功德之罪呢，就是广大的这个利众之心，也就是说什么功德最广大呢？一切的这个功德当中，功德最殊胜的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啊，这个这一点啊，我也是啊，这个跟道友交流，跟道友们交流的时候呢，啊，你们要按着这个法印呢，自己去静静的要去想一想，为什么我刚才啊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这一段这两堂课的内容，你们最好呢花一点时间，每天背个一段啊，或者是每天最好能念一念。把它念得比较熟，能记得到其中的一两句啊，也是很好的。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功德之最，我们每个人其实啊，尤其汉人的话，他是很喜欢培功德的，他很多很喜欢培这个福报，他做广大的上供下施啊，啊，他做很多的善行啊，然后他这个就是造佛像啊，印佛经啊，他做好多好多的这种法行，无非就是想给自己集资啊，积累资粮，让自己的后世的话具有一些法财不贫穷。然后呢，就是尤其啊，这个就是说作为这个汉地居士来讲的话，平时还是很喜欢上供下施，尤其是对于这个三宝、哦、殊胜的一些对境，非常的喜欢供养，因为他相信依靠三宝的这种殊胜对境的加持力，自己可以呢生生世世呢这个资粮不贫乏，就是财富方面不会贫乏。那么我们这里要知道真实的这个功德之最，就是功德当中最殊胜的一种功德，就是利众的这种发心。你如果有这样的利众的发心，你去做任何的一种善行，你自然就会潜出呢，就是为了让我获得什么样的福德的这样的一种自私的这样的，或者毕竟它是属于是有一种我所的我的那种这个心态。这个的话，严格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跟空性无我也还是有相违的。这就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分析，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很多的善行，他的我执却很重？因为这些善行，他是使得为了自己，就是有一些好一点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功德；有些发心就是更加这个啊不太如法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让大家赞叹自己呀、啊，甚至得到一些名声地位呀、啊。他那个发心就更加的这个落入到施法当中，这个还是有层次区别的。那么不管怎么样，你的这种为我的这种意乐啊，就会这个功德的本身，它就没办法广大。那么最清净的，最让功德能够变得无量无边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的发心上。你这个发心如果是利众的，广大的利众之发心，那么你的这个功德就是无量无边，你是不求而得的啊，不求而得的，非常的殊胜。这里面确实体现了很多修法的这个殊妙之处。一个人如果他真正的自己不去串习，不去实际去体会的话，他对这些道理是永远没办法了知，他只是记住词句，但是他实际上相学当中是没办法接受。他每次在行善的时候，他会控制不了自己的一些啊，那个就是为了自身的功德，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名门利养而去做一些善行，他就没办法对治。所以我的这个啊，跟大家交流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要细细的去体会这些教言，真正的细细去体会，然后尝试着第一次开始放下自己，放下我，然后有一种纯净的这种发心去做成这些善行的话，这个功德确实是不求而自得，自然就会获得圆满，因为相合于万法的法性的缘故。实际意义上它是这样子，这是法而理哦，不是说谁说了算的，也不是说华智仁波切说了算的。华智仁波切确实是如理如法，用一种窍诀的这种讲法的方式呢，啊，借用这些殊胜大德的教言，告诉我们这些法而理，然后让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啊这个教言去做的话，那么你是一个捷径，啊，真的走的是一个捷径。那么下面的话再来看教言之最呢，就是恒时内观自心。那么什么是最殊胜的教言呢？这个教言有很多，但是的话最殊胜的教言就是反观自心。反观自心哦，这一点的话也是我觉得我在前行里面强调了好多好多次了，就是你要有一个反观的智慧。有些人不会反观，不知道怎么反观，那么这个智慧力的无论如何要有，就是说你自己要通过这个法，就是学了这些法之后，你要意识到其实这个我执它有的时候非常的狡诈，它藏得很隐秘啊。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怎么观察自己的话都觉不出自己哪地方不对，但是他就是终归是这个道相不出现的话，他也明白自己没有增上，但是只是明白自己没增上不管用啊，你得要解决它的话，你就得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个就是有点就是确实需要是智慧还有福报的。那么这种反观力平时要常去串习，你要有一种灵活性，你要懂得哦，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为什么我今天突然源于这个事情我不是很舒服，你自己心里面要意识到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其实碰到你的我执的一部分， 然后你显现出来反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像，你要有这样的这种反观，然后善于去发现，哦，原来我的傲慢还是很重的，哦，原来我的嫉妒心还是蛮强的，哦，原来我还有这样的一种心念，我还有这种恶心所，这些都是要通过什么呢？先学法。法的这个是很细微的，就是法本身非常的细微，你要有一种细微的智慧，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学会体会，然后自己开始学会去反过来看自身的时候，借用自己的一些身与外在的表现和一些起心动念，然后自己去分析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为什么会这么去做的这个地方的话，你就能找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呢，所有的这个教研不管让你怎么样的话，那么一切教研当中，其实呢这个反观自心的教研是最最殊胜的。你如果有这种反观力，那么你就有解脱的机会了，你就甚至会有什么呢，再更深一步的反观，就是上师这个地方为什么引用这个全真脉部仁波切的直指心心说，外观白法不如内观自心殊胜啊。这个内观就是不是说是观自身的有什么过失这么简单了，它是直接观自己的本性，那么它是直接的一个解脱之窍诀，这个内观就更加殊胜。所以它内观有很多的层次啊。我们这里呢就直接的教义上面啊，教言之最是恒是内观自心的话，这是直接是从观心之本性的角度来讲。我刚才呢是从这个最初大的那个角度，我们先学会观察自身的这个啊，这个当然我的这个讲法基本上都是从显宗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现在像这些尊者的窍诀，它有很多都是一些密宗的这个啊一些窍诀在里面啊。那从我只能说是提一下实际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方面的话，那我也不会讲，也没有这个资格，也确实不会讲。就是这里面呢，给大家提一下，它确实有这两方面的意义在当中。那么我们平时这些都要用啊，自己都要用。如果说有一些修行比较稳固的一些修行人，你直接呢就是说相续中升起各种心念的话，当下观他的本性，这个确实是密宗的一种特别的啊，直观自己烦恼的一种这个啊，这个对治烦恼的最方便的一种方法啊，最简单最方便的一个方法。这一点的话，相信有一些道友听了还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当然从初学者的角度啊，或者是只是啊自己呢就是对显宗的法门非常有兴趣的这样的这个道友的话，那么这一段内容你就是要明白，真正的这个外观白法不如内观依法的话，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你不要老是往外看啊，你在这个外界上面去评判一个好坏是非，你要自己常去反观自心，这才是一个最殊胜的一个修行人。如果你能够这样常去反观自心的话，那就跟奔公家村长一样的，他能够常观察到自心的过失，你看他的修行走得好快哦，从以前呢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杀手，最后的话就变成一个大这个真实的一个大修行者，多么殊胜呢、啊、这个就是说反观内心啊，他懂得观察自己，他把每一个教研都不是去针对别人的，他都来看自己。哎呀，你这个坏比丘，你这个恶比丘，你还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念，然后他一次一次的用那种比较这种啊一般人不太接受的啊挺丢面子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对治自心的话，他走得好快哦，真的是让人好赞叹的一个修行人呢。这个也是反观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这个平时呢自己要啊能用得上的地方呢都要去用。然后对治之罪呢就是了达万法全无自性啊，这个确确实实讲的是最最最最这个究竟的，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是要对治呢？因为相续中有烦恼和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对治，对吧？那么对治的最好的窍诀就是知道万法无自性。你一旦了解了万法无自性的话，你的烦恼绝对会得以解脱。为什么呢？我们按照经教的角度来说，烦恼痛苦，这个痛苦是果，烦恼是因，是吧？那么这个烦恼的因，它的前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我执。源于这个啊、有了这个五蕴的，有漏的五蕴，然后产生了人我的概念，有了人我才出现我执，有了我执必定有烦恼，有了烦恼有业，有业则有轮回的流转，是不是？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要知道，你的这个烦恼和痛苦它的根源就是在我执。而这个对治之罪为什么说是万法全无自性呢？这个万法就指的全无自性，就涉及到了人我和法无我的这个二我空性，它正好是属于是我执的直接的唯品。我知道最根本的直接唯品，直接我们说到直接就是说不是一种间接的，不是一种压附的，直接根除的这个唯品就是指的无我空性。一靠无我空性的话，我知全部可以得到这个对治，有了这个我知得到对治的话，不可能再产生痛苦和烦恼的。所以说呢，这个 这里面讲到的对峙之罪，确确实实呢是了达这个万法全无自性的这样的这个教义，并且呢它不单是能够对峙粗大的这个烦恼藏所说的这种贪嗔痴的这样的这个分别，还能够呢依靠法我空性来对峙呢这个所知障方面的这种细微的习气，最终可以现前究竟之法性，是这样的。那么行为之罪呢，就是不随顺于俗世，这个就是我们说作为修行人来好，他说修行人来讲，他最好的行为就是不随顺俗世俗。那么这个不随顺世俗，我今天要在这里跟你们交流的啊，就是大家不要啊这个又落的那个外向上面。我刚才也是讲了这个法和非法的那个道理，这个是在我们下一堂课呢还要交流的，就是说大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法与非法，那么就发现大乘的善巧性，大乘的这个所有的核心都在于对治心上面，在心的调整上面，不是在一个外向上面来评判一个人的修行好与坏，其实小乘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同样在这里要知道，所谓的行为之罪是不随顺于俗世，是不是就指的说我不做世俗之事就叫做不随顺俗世呢？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不是外道啊，我们不是说总是落在这个声语上面怎么样就能说明我的心是怎么样，这个是不决定的，那只能说什么我的心怎么样，我的声语怎么样都是没关系的，这个才是真实的那个，就是说从这个佛教的这个角度上面啊，当然这个道理的话要把握中道，尤其作为初学者，往往呢他有的时候修行的这个方便方法是依靠声语的这种束缚，声语的一种规范来规范你的心，因为你自己首先掌控自己心的能力特别差，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借用一些对声语的这个束缚，比如说你就是要要少看电视少看一些这个杂乱的放逸的贪嗔痴的战争的这些影片杂志这些，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自己现在的心控制不了自己，如果在这些外向上面不遮止的话，你的心更是乱七八糟的，你根本就谈不上修啊，没法修，你心里面产生不起来这个法的这种意乐，还有这个法乐，你没办法升起，这两个确实是直接的这个对峙一种违品，有此无我，有我无此的那种关系呢，这个是没办法。所以呢，就是初学的话，他需要借用身语的一种束缚呢，来规摄自心，这个我们是不能遮止的，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呢，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这个大乘的核心确实呢，就是不能落在，仅是落在一个身语之外向上。所以我这里说呢，这个所谓的行为之罪呢，是不随顺在俗世。上师这里也是说呢，这个最好的行为是不随顺这个世俗，这个世俗的这些事情呢，是如果你执迷不悟，单着于其中，那么就叫随顺世俗。如果说呢，你不执着于这个，不单着于它，不单着于它，只是呢，将它这个能够有这种善巧方便啊，转为修行之方便，并且呢，这是你的这个一份责任啊，你就随缘而做，这个呢，就不能够完全就把它叫做随顺于俗世。这一点的话，要了知啊，这一点一定要了知。所以呢，我们这里在学习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侧重的是从自己心是否能够这个脱离这个琐事的这个角度上。那毕竟呢，你们作为在家人，琐事相对来讲要比出家人多得多。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的话，自己就是要有一个轻重的把握啊，能省则省，不能省的那么就是不能省，否则那个就变成不负责任了。那么能省掉的话呢，不要琐事没完没了的，觉得这些干不了我就修不下去，那个还是在心里面就是已经有习惯性的就是总是想把这些事情先解决了，上师不是也开玩笑吗，等死的那天也就解决了，那个是没办法，这个是不行的，也来不及。所以我们把握一个轻重，自相续当中对于世俗的这些琐事呢，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那么该做则做完，最好做的时候呢，再借用大乘的这种殊胜的窍诀方便，能够将它呢转为这个修行的资粮，这样的话就已经做到圆满了。那么其余的这个时间确确实实一些琐事，只要不必要做的，可做可不做的，尽量把它放下，尽量的节约时间呢，自己好好的在这个法义上面去闻思去修去串习那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呢，就是把握这个中道，要把握这个中道。那么下面的话我们讲到的是这个成就之罪，就是呢烦恼日趋薄弱成就之罪呢，就是这里说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是平时上是常常提醒的我们反复的说，就是你这个成就它的范围非常广那么它有这个暂时之成就，究竟之成就那么还有就什么究竟的成就，当然是成佛。 那暂时的成就也倒有可能说一地以上就是暂时成就，那么暂时之暂时的成就就是指的是你修行是否增上的这种成就，这个也是一种成就。哇，我修了一年了，我这一年的话我的这个修行是不是有增上呢？你这些都需要观察自己。那么在这些这个阶段当中的话，我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这一堂其实到了后面啊，其实到了后面确实有一段很殊胜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成就像，哪怕如果你这个人呢哪怕能够像鸟一样飞于空中啊，像鼠一样的这个钻天入地，能够像这个啊这个就是说石头上留下手印啊，甚至显示一些神变呢，但是你相续当中没有一个烦恼减轻的相，或者说你的这个菩提心的这种这个相呢没有越来越增上的话，那么绝对是被魔所转。这些都是相关的一些道理，就是我们在这里讲这个成就之最也是如此。作为一个修行人最大的这个成就不是说哦，他后面的话他变成一个格西一样的辩才无碍了，这个不算是真正的成就之最啊，这是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我只是说他辩才无碍了啊，或者说是他的智慧呢从这个思辨能力上面啊，在法义的理解上面他超胜了，但是他还是要落到那个点上，对治烦恼了没有，就这么问，对治烦恼了没有啊。就是我们大家以后养成这个习惯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如果说哎，这个人修行很好的，直接就问他烦恼减轻了吗，这就说明他修行好。如果他这一点上的话那倒不明显，那我还不敢下这个结论，我不敢下这个结论，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发心也好，你发心你说你发心了啊，付出了多少，那么你就回头问问我对治烦恼了没有。那么如果对治烦恼，这个发心就是一个正道，真的是正道，就是它实际上对你起到很大的助缘。它确实呢通过这种磨练的这个方式的话，你的这个啊这个心比以前堪能，你的我执确实比以前要减轻了，然后你不像以前那么脆弱乃至于那么自私自利了，这些的话那就是正道。如果说没有这一条，没有这个烦恼越来越薄弱的这一条界限，其他的所有的你看有一些的话，这个还是我们平时要善加观察。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长期闻思的话智慧越来越敏锐，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在座道友只要你们在这方面下过功夫的肯定能认同我这个观点。你这个长期闻思的话，你的智慧力就是会增上，智慧力增上不是最终的目的，你还要问那句话，我烦恼减轻了没有，我的智慧增上了，我的烦恼轻了吗？发现如果没有轻，反而自己呢还不如以前谦卑，还不如以前那么低调啊，甚至于呢自己又变得傲慢了。然后人家在这个文字上面，在法义的这个分析研讨上面，如果只要反驳你啊，不同意你的意见啊，你就特别的不舒服，很不高兴，总是觉得这个觉得自己的这个啊见解呀、啊、什么是应该是最正确的，让你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出问题了。就说明已经出问题了。这个我们一定要自己要逐渐的学会去反观自己的心态啊，人要有这种反观力啊。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啊，所谓的那个教研之最就是内观自心啊，这个力量要有。那么要知道，不管你在这个文思也好，修行也好，发心也好，任何的这种善行，乃至于做这种慈善的事业，方方面面的话，你如果把它当成一种修行的这个方便，那么这个修行的方便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问这句话，我的烦恼轻了没有。如果烦恼没轻，说明你的修行没成功，那么没成功倒也是就是说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你要自己再去继续努力，就是你要在心上去下功夫，不是在外在的相上去下功夫。那么如果说自己确实看起来平时还是挺散乱的，但是自己发现自己的心真的调柔了，真的就是逐渐的开始越来越像一个棉花一样的柔软了，不是说是碰到这个事情你学会了很多世间的手段，哎呀我避免这种过失，我避免那个过失，我只是单纯的通过一种人际关系，然后呢啊这个啊就是把这个转得开啊等等，单单靠这个是不行啊，是你自相续当中碰到损恼的时候，碰到各种的这个啊，一般会让人就是让这个心啊产生这种啊这个撞击焦虑的这样的这个时候，你的心能够坦然安住，这个就是一种烦恼减轻的相，你说明你的心真的调柔了。这是特别就是每个修行人一定是要在这地方去希求的，你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相出来，谈不上自利也谈不上利他，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 要是道理上面首先明白，那么就是你的方向就要清楚了。方向清楚的话，平时乃至于呢自己这个平时经常啊这个转绕啊，或者是朝拜呀、啊，或者是做善法发愿回向的时候，都要在这个方面去回向。就是一个是自身的自己的政治正念的力量啊，自己去调整啊，这是私力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力，要去祈祷，要去回向。要去这个就是依靠三宝的力量加持啊，就是把这个功德回向呢，希望这个啊就是以此功德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的话烦恼能够得以调整啊，这些的话要自己用依靠他力的这种方便加上自力的因缘，那么我们这个烦恼肯定呢会这个日趋减弱。那么其实呢你外在的啊，就是你不管是闻思也好，修行也好，发心也好，它只是一种工具，借用这种这个途径和工具的方便，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烦恼减轻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烦恼减轻的目的跟小乘的这个烦恼减轻的话是绝对不相同的。因为我们减轻烦恼一方面呢是为了自力，为什么要让自力得到这个圆满呢？是因为啊自力圆满的情况下才有最大的能力去利他，你的最终的落脚点就是才能够对众生有所饶益，你才是真正的这个大乘的修行。否则的话这个就是不要最后说是啊我天天想着烦恼减轻，最后的话光是想着自己的烦恼减轻就完事儿了，落到这种小乘的阿罗汉的一种发心当中啊，这个肯定还是啊不是相合于大乘之道啊。当然不否认他的这种功德，他确实是一种解脱之道，但是呢毕竟跟这个大乘道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个成就之最啊，这些道理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啊，我只是呢简单的这样讲一下，那么道友们平时一定要反复的去思维，你最好能把它背下来，或者就是写下来贴在自己的这个啊卧室旁边，或者说自己常能看得到的地方，自己的短信的这个就是手机的哪个位置上面，或者是流汗以后呢每天能看看两眼，自己心里面常常去意念这些法，加持都不可思议呢。那么下面看这个道貌之罪呢，就是这个贪欲日渐减少。就是这个道貌就指的是道相。什么叫道相呢？就是一个人修道过程当中或出现了相状。那么我修道过程当中，我肯定是啊这个自己在调心嘛，我自己在调整自己的这个习气啊烦恼啊，调心的过程中会出现的相状，真实的这个道相就是这个贪欲啊逐渐逐渐的减轻。这种贪欲的话它的范围非常广，对异性人的贪欲，对财的贪欲，对物的贪欲，对所有的啊这些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五欲方面的这种贪执，它会逐渐减轻，这才是真实的道相。如果说呢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修行功德增上，但是呢其实上你的这个欲望并不减少，尤其对一些啊这个名闻啊，还有一些亲民啊，还有或就是说啊希望这个人家能够接受，就是或者能够啊承认你的那个修行增上呢等等的这些渴求心增上的话，就说明贪欲增上嘛。那么这个法它又没有被转为道用，就是它这个法呢又落到一种呢这个你不清净的这种心态设置呢变到那个世法当中，又成了那个三世愿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这里面啊还是讲了很多的，它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心念看你怎么去转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就是把它转为道用确实不太容易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所谓的真正从经教文思来看呢，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但是呢就是自己在这个心上去下功夫的时候呢，哎，有的时候还是就是像战场上一样的感觉啊，真枪实干的这么去干啊，那个时候的话还是要下一点狠功夫，你需有这样的这种强大的心力来去归正自身，来去呢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这个方面的话时时刻刻都要去有政治正念摄持的。那么布施之罪的话就是无有贪着，这后面就开始讲到六度。这个所谓的布施之罪其实就是没有执着，因为我们说呢施度圆满是指的舍心嘛，是指的舍心圆满。那么你真正的具有最圆满的舍心，实际上你的施度就可以达到圆满。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舍心圆满，其实反过来说也就是不贪执，就是没有贪执心，它有这样的一个舍心在。那么舍离了这个贪着，自然就能够达到布施度的这个究竟，就是说叫布施之罪，就是无有贪着。那么持戒之罪呢，就是自心寂静。那即心即静的话那么好理解，因为我刚才已经广泛的解释了这个施罗清凉之意。那么自相续当中断恶行善 远离了所有的恶法，行持所有的善行，那么他的这个心地呢，自然寂静，自然清凉，这个就是呢持戒之罪。那这个很好懂。那么安忍之罪就是这个身居卑位，就是自己的这个心啊，其实是放在一种比较这个低的这样的这个位置上，始终呢身处于卑位，就像这属于安忍之罪。那这里面真正分析起来还是很多的这个意义啊，但今天就啊简单的就是这样过一下，道友们自己呢可以根据前后的就是各个的这些这个啊这些大成就者呢讲的这个六度啊，你看我们介绍了有几个了是吧，有些六度，有些是讲十度，介绍了几个，大家从这个正的反的这些方面再的去分析，为什么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身居卑位的角度，实际上他跟自己的心都有一种关待，不能单单只是说安忍就是我的这个，我一定要处在这个不是负责人的位置就是安忍，太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初学者的这种概念的话就太简单了啊。我们这个佛教里面任何的一个尤其安立六度的这些观点，不可能是离开心之外去安立，那不是外道的见解去了，就是都要在自己的心上面需要这个明白啊，真正的这个安忍之罪的那个意义在哪里。那么精进之罪的话就是这个抛弃琐事，实际上也就是指的是你的这个心远离这个对琐事或对俗事之担着，对吧，那么你远离了这些担着，你自然就会精进的行持善法，那么这样的话自然就达到了这个啊，精进的这个相，所谓的静寂喜于善，还是这个道理。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他会这个因为他静寂喜于善的缘故，他精进的会喜欢善法，行持善法之故，那么自然就会抛弃琐事。那这个就是像这个画家的兴趣在这里的话，他自然就会抛弃他不感兴趣的那一面嘛，是吧？这个很容易，就是说这是从这个抛弃琐事来说。那么禁律之罪呢，即是自心不改。这个自心不改，这个讲的也是非常的巧妙啊，极其的贴切。就是说我们上师在这里的话，直接是从最圆满的经律来说的，最圆满的经律就是自心无改，那么不改造，不造作啊，不作业，这个角度上的话已经是相合于实相的一种经律了。那么你的这个心不加改造，就是没有任何勤作，自然的不造作的，自然安住在自己的本面上，他这个经律非常讲得非常深，上师讲的是最圆满的这种经律，相合于实相义的，就像我们那天讲的是圆真如经律的那个概念啊，不加造作，不加勤作。所以有时候呢，有些道友啊，当然涉及到一些接触到一些这个密法的这个内容，都是让你放松，直视虚空啊，等这个心呢，就说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啊，就是这种改造的啊，一种无勤作的坦然的、朗然的、明然的安住等等等等，他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啊，这些呢也是不是我能讲的。但是呢，我们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是讲到这个最圆满之自律的话，自心无改，自心不改的话，它有这样的这个含义。那么如果从粗浅的这个层次上来说，你的这个自心不改，其实不改两个字就代表着你一直是什么专注在这一个所缘上，没有动摇，没有飘动，没有变动，其实这个就是无改之意嘛。那么这个不动摇不飘动，就实际上就是指的一心专注的意思。那么这就是啊，一像这个层次上面来讲呢，它确实符合禁律的相。禁律的话就指的是一元专注嘛，就是这个相上可以来理解。那么智慧之罪呢，就是不执一切啊，当然这个就是本身这个智慧的体现就是不执一切的。那不执一切呢，就是一种最殊胜的一种这个见解啊，一无所见为最殊胜的见，见无所有就是最殊胜之见啊。我们有时候从正着说，从反着说，因为用语言的话，它是一种取此舍彼的一种特征，人类的语言都是这样的，它没有办法直接去把这个啊无缘的啊，就是这个，因为人的语言它是有所缘的，要不取此，要不舍彼，它这个哪怕是我嗯一字，我说嗯。那么我这个嗯就是在肯定某法否定某法，肯定是这样子，没办法的，只要语言表达出来都是一种相，这就是分别心的特征。那么而智慧的相，因为它是远离分别的一种特征，所以我们只能用名言中的一些否定词啊，不执啊啊，不见呐 啊等等的，用这样否定词呢来相似的体会表达它那个无缘之相。但是呢确实真实的就是能够啊把它这个自相能够完全表达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确实是不可能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般若的这个特点，确实呢是不执一切，它远离所有的四边八系，所有的所缘 所有的执着相全部都已经远离，那个是超分别的一个境界，超离分别的一种境界啊，是这样的道理。那么此外呢，这个持名无畏舟也说，知足即是不是度，你看他这些角度啊，真正的非常殊胜，彼之本体乃舍心啊，这个就是从什么前面就是说啊，这个刚才的那一段里面的话，他是从那个不施之罪是无有贪执，对吧？那么前面呢，弥勒日巴尊者说舍弃我执，其实就是不施度，无余不施度。这里的话又从知足，其实这三者我们换一个话来讲，就是你具有其中一者，就是比如说你无有贪执，你必定会具足知足之相。没有贪执，这个知足它直接的对治为品就是贪欲嘛，不能够知足少欲，实际上就是心里的贪欲大，欲望大，贪人、贪财、贪物、贪什么都贪。那么这个它具足的话，它就是快乐的根源，它就是痛苦的根源。那么如果你具有知足之相，就说明心里面少贪执啊，少贪欲，少贪执，它就是无有贪执。换一句话来讲，其实上的话，这个真实的这个布施，那么就是无有我执。其实这些的话全部都是我们以前经常说所谓的知足少欲，是这个修行人啊，好的修行人修行增上的时候，他会自然出现的一种功德相，就是知足少欲，自然具足。一旦具有知足少欲，这个人快乐无比。所以我以前经常说修行是快乐的，修行是快乐的，修行不是一种束缚，不是一种压力，它是快乐的。关键是我们没有学会去体会到这个法义，你真正体会到这个法义，哪怕你具足其中的一个功德，你其他的这些功德相都会自然而产生，它全部都是它的这个不同的反体、不同的反面本质具足的啊，本质具足的。所以说呢，你具足其中的一种相的话，其他的这个相就会出现。不可能说是有些人说我没有贪执啊，我的贪执很少，但是他却不快乐，这个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分别心，或者说从外向上面啊，要求自己呢这个过简单的生活，不吃好的，不穿好的，不化妆，不那个这个，不享受这些比较奢侈的这些，但他心里面有快乐吗？他还没品尝到，这个都是用分别心去修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不是说真正的修法串习串习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觉受，那个是有差距的。这是自己分别心强制自己，让自己呢感觉好像外向上是一个知足少欲的生活，不去呢享受过多的这些奢侈品，这个的话是不足够的。从初学者来讲呢，我们还是不完全遮止这样的一种修行的这个方便，但是这个不确实不能是不足够，不能代表所有的这个修行啊。真正的这个修行啊，这个就是他的这种这个相状的话，他修法的本身，它的这个结果和因，它都是一种快乐的自信，所以你就会那个越学越觉得兴趣盎然啊！这个你真正的这个法味品尝掉了之后，你听任何一个人，哪怕就跟你说一句话，知足即是不施度，哎呀，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切，你就在里面意犹未尽的去品味它的味道，因为什么？你已经品尝到了。品尝到了，跟人家说哦，我知道了，跟这个感觉是完全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对这个修行的一些教言啊，自己呢这个都很好懂，修行的教言没有什么不好懂，很简单啊，简明扼要的方式，简练的方式，甚至用一个公案的来说明这个问题。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在自心中能不能去串习的这样的事，这是最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无愧三宝持戒度，哎，这个讲的也是啊，我对这个持名无畏舟尊者讲的这些教言呢，我觉得特别的这个就是很受用啊啊，这个确实这些尊者他们是一种非常殊胜的这个大修行人啊，他们当中讲出来的这个话，跟有些人依靠自己的分别念，然后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讲出来的这个话，真正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你在三宝前无愧。在三宝，为什么？一个是三宝是最殊胜的对境，你知道三宝有智慧眼，在他的面前你是没办法欺骗他的，你没办法掩藏，你不像这个对一个凡夫人，他不知道你心里面真正想什么，他看到你外向的如法，他无法揣测你心里面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不如法的事情啊，或者你心里面有什么样肮脏的这些思想啊，有些不如法的想法，这些他都不知道。所以说呢，但是在三宝面前的话，你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的，你挡不住，你挡不住。三宝他完全知道你这个人的心形是什么样的，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不如法的，你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心念，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根基意乐，他清清楚楚。就是在这样的三宝面前，你就像是个被透明化了的，你没有办法隐藏你的任何的过失的对境面前，你能够无愧。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真的是无愧，他问心无愧，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非常清净的，这个就是最殊胜的持戒哦。这就是最殊胜持戒，自己的心坦坦荡荡，没有任何的可让他惭愧之处啊，好，很殊胜啊。这个能做到这样的修行人多么不容易呢，啊，多么不容易啊。他的这个心没有丝毫的掩藏，没有丝毫的狡诈，没有丝毫的这个遮盖的啊，坦坦荡荡的，表里如一的，如理如法的这样的修行人，他就能做到在三宝前他没有惭愧，他没有惭愧心，没有羞耻感，啊，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最圆满的持戒度，清凉呢，这个心极为清净呢，这个就是最圆满的持戒度。所以这种表达方式啊，很贴切，嗯，很贴切。而且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那就是这些修行界这个大成就者的这个教言啊，都很殊胜的。那么不失会念圣人辱，那就是这个就指的什么呢？说明这个人辱度啊，或者说是安忍度，它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具有智慧力，一个是具有正念。那么要有这个正知正念，恒常将自己的心信念在善法上，还要有这样的智慧力，有这个智慧力能够去抉择它，啊，有智慧力抉择，并且呢将自己的心信念在善法上不丢失，这样就是最殊胜的忍辱。那么当一个人升起嗔恚心，或者对于某种罪行不能安忍的时候，他早就丧失正念了，那么他已经不能够将自己的心信念在善法上，他已经被嗔心所转了。那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啊，这个也是极其的殊胜，啊，非常殊胜的。那么一切住伴须精进，就是指的是这个精进是指的是一切六度的这个住伴，或者说其余五度必须要具备的住伴，啊，那么如果我们前面在讲精进度的时候也提醒，也跟大家交流过，如果一个人智慧高超，他天生的这个啊福报啊啊这个智慧力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功德啊种性啊等等的方方面面，他都很优越，很好。但是如果这一世他缺乏精进的话，他会成为一个下等修行人。如果一个人他天资就比较愚钝，他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先天带来的啊，前世他可能没培得好福，然后呢这个没有做好功德，然后这一世显得也是天资上面就比较这个还是有些缺失的。但他如果是能够一生当中精进，我们经常以前上师在讲弟子规说嘛，一生之计在于勤呐，那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对吧？一生之计在于勤。那么如果他能够把握住精进的这一条，具有正精进的相，我前面对精进呢我也分析了还有一些唯品在的那个道理，就是具有正精进的这个相的话，他会成为真正的上等修行者。所以我们说所有的其余五度的住伴必不可少的都是需要这个精进，你要精进行善。那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对讲到这里呢，顺便想起来呢就给你们顺便提一句啊，那么你们要知道这个精进跟这个知足扫欲啊，跟这个知足扫欲还有我们修行的时候讲究的这个不松不紧啊，把握这个中道啊，怎么样去圆融，你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你不要在词句上面去分析啊，就是你在心里面去体会它啊，就是我需要一个精进的相，和我呢具有这个知足少欲，乃至于呢这个修行是一种不松不紧的这样的这种相，怎么样去圆融它，它本身都是一种功德相嘛。这个知足少欲不可能对精进违背。那么一个方面有这个知足少欲，一个方面又要精进的去贪求于，我用这个贪求这个词，贪求于善法，为什么不相违呢？为什么不相违呢？我用了一个贪求的词，那么怎么样去鉴别他们啊，那么就是说这两个为什么不相违？那我说是修行精进，但是呢它又体现出的这个不松不紧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的这个状态啊，如何去圆融它啊，真正在自己的心里面你能够啊，你能够这个啊自己感受到，或者说你能够明白他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三者其实都是一个修行人必须具备的，啊，必须具备的。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精进的需求善法和这个知足少欲有没有相违的地方呢？啊，这些道理的话你们要好好思维一下。今天这里就算是这个地方稍微的，因为讲到这儿的话稍微提一句，提一句呢也可以，你们自己可以想一想。那么后面的话讲到直线是观胜净虑度，就是说这里的净虑度呢上师也讲了，主要是侧重于从这个有相的这个啊有相禅定的一种这个 啊，机制的这种观法。那么我们说这个有相的这个观法，就是它将一切的这个显现啊，就是它面前的所有的显现呢，观胜啊，全部呢都观为是上师本尊和诸佛菩萨这种清净的相，这就属于是有相净律的一种观法。一般的这个无相净律的话，它是那个啊，就说是不观这种本尊的这个显现相的啊。这样的话，这个我也是只能说简单的啊，上师怎么讲呢？简单的给大家这样去这个辅导一下。这个点呢啊，就是从这个，这是从他这个经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贪执自解智慧度，这个也非常殊胜啊。这个贪执自解的话，就是真的是一些密宗的这个说法了。真实的这种贪执自解脱啊，自解脱。所以这个就是上师怎么讲你们就怎么看吧啊。作为我个人来讲，确实呢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在这方面再给你们辅导啊。这个确实是讲起来我要这么去辅导就不太方便，不太合适了。就是说这是从这个智慧度，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些窍诀。那么啊，无有能思所思境，并非俗念离定解，乃为涅槃生寂灭，此等一切不可说，愿汝铭记于心中。就是说其实呢，要真正的了知呢，没有能思和所思，就是指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二趣啊。大家要知道呢，其实这个轮回真正的这个根源呢，就是在于最初你产生的这种迷线的这个二趣，认为呢有一个能取，还有一个所取。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产生了这个能所之分别。产生能所分别的话，那么就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这是呢这个真实的这个最根子的地方啊，最根子的地方。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二取的这种啊，能思所思的这个二取的这个对境呢，其实呢我要知道要真实的并非俗念，也就指的是没有这个能思和没有这个所思，它不是一种世俗的这种分别心的这种意念啊。这么离定解，这个离定解的话，它不是说是哦要远离定解，其实从刚才讲的那个无有能思所思离俗念的这个角度，它其实就是一种殊胜的定解。那么这个语言表达用离定解的话，主要是使得我们的这种啊，也是一种这个分别，就是说此是定者，此为非定解的这种分别之相全部远离，这个都是相合于空性的一些离二取的这种语言的表达方法。那道友们要懂啊，要懂。这里解释的话，不能说是啊，直接说远离定解，那个可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呢，出世间的这种禅定啊，这种休息，它都有圣观的力量摄持的。圣观的这种力量，就是指的离二取的定解，就是这个东西要摄持，再加上止的力量，它才相合于是出世间的这个禅定的那个啊，就是这个禅修的这个道。那我这种，所以这里的这个离定解的表达呢，是只是从那个远离了定解与非定解的这种相状，它还是属于二取的这种分别之相状的角度来相似的表达真实的这个涅槃最殊胜的寂灭，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相，就是说啊，非有也非无，非二俱也非二俱，那么不是是也不是非啊，远离一和义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生和灭等等的啊，就是这个八边细论啊等等这些，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进行表达的这个离定解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才是呢最殊胜的这个涅槃寂灭之相，此等一切不可说。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语言，刚才我提到了，凡是语言必定是分别念的行径，必定是在二取当中。就是我刚才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我在这嗯一句，我说嗯，那么这个嗯，我就在肯定某法否定某法，肯定是这样子的，肯定是这样。那么没办法，因为语言它就是在分别心所设的范围当中，它不可能超出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种真实的这个大乘的这种啊，圣意涅槃的这样的寂灭的自信，它不是我们的语言能够表全出来，不是我们的分别心所能够思维的，愿汝铭记于心中啊，这才是呢真实的这个法性不可思议的这种实相啊。对于有缘者来讲，应该要铭记在自己的心目当中，是这个教言啊。那么，这个是还差一半。不行了，两个小时了，不能再讲了，再讲了也生疲厌心。然后我也觉得内容还很多，后面的这些光念过去的话确实有点可惜啊，很重要啊，修法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好嘛，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后面再是留十分钟的时间啊，十五分钟的时间，道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再提，可以现在提啊。星期五呢？
法师可以听到吗？喂，可以听到吗？顶礼法师，
好，阿弥陀佛。
法师您讲得很精彩。 那个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到最后那一点，就是这个涅槃和这个圆寂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的话，一般我们情况下说圆寂的时候，都是讲的那个高僧大德他，你能不能给我个耳麦呢？我不方便，老师也会，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提到圆寂的话，他都是讲到那个，就好像是高僧大德啊，色身的这个实现的，就是说这个舍离色身，然后呢，这个屈入法界的这个相。其实真正的按照大乘的这个观点上来说的话，这个圆寂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词用的比较广啊，你像一般的修行人，普通的修行人。如果说那个离开世间的话，也用圆寂这个词。严格的意义上呢，它是指的那个真正的成就者啊，他如果圆寂，就是指的是他那个怎么说呢？只能是说他的这个色身色身在这一世的这个显现上面呢，弘法利身的事业圆满，而呢这个自相续呢，就是指的他这个融入法身的这种境界，是这样讲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涅槃也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真正的这个涅槃，就是指的是那个获得了大乘的这种寂灭之相，那就称之为叫这个涅槃，这样子去理解，这样子去理解，就是平时我们的用法上面啊，就是在词句上面有些不同吧，其他的我的这个理解上面也倒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那就是说，因为以前看到的都是说佛涅槃了，然后大成就者一般都是用圆寂，然后我想是，就说您今天的解释是说，它没有那个高低上下的这种
没有区
别。
我们也是，你像比如说法如意宝，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涅槃嘛。法如意宝呢，这个实现了真实的这种涅槃，然后呢，这个。不如这个就是融色身融入到法身，也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它在意义上面来说呢，这个是指的，你如果是按照我们平时世俗的这种讲法，大家共称的这个讲法，那么圆寂呢就代指的是这一世的这个命根呢中断的这个阶段，称之为叫圆寂的话，那它这个范围是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也可以。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平时的这个专用术语上面，这个涅槃和圆寂应该都是有呢这个就是说是融入法身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上一节课然后我们讲了那个毗卢七法，然后在毗卢七法就是在思考题的时候说你排浊气然后有何体会，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排浊气，比如说那个摁住左鼻孔然后用右鼻孔排气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把那个排三次气，然后这三次气是说我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把它分三次给它排出来，还是说我呼吸三次，就是说那个我呼一次的时候我吸一次的时候呼吸三次，那我的那个，比如说我要是排那个嗔恨心的话，我是用右边的鼻孔来排气的话，那我那个呼吸三次的时候，我左边那个手指要抬起来吗？
可以抬起来
是吗？
对。
那
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可以手指松开。
然后那个思考提问说那个排浊气有何体会，我觉得我没什么体会，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是一种走形式，然后我也
没
觉得
体会嘛，没关系。
然后还有您说的那个
这个的话，你就这个自己的心里面啊，我就说刚才啊，一个方面可能自己觉得也没什么体会，这个倒是不要紧，但是也不能觉得它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可能主要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体会啊，也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手法啊，就是一个动作，一个呼吸和手法。但实际上，这个排九次垢气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前行的方面一定要做的，就是每天自己修之前都是要这个排垢气，它会不知不觉的那个遣除你在这一座修法当中的很多的障碍呀，很多的分别呀，还有很多那个，包括它，因为它这个排这个垢气，它还是就是说不光是自身嘛，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个贪心嗔心和痴心全部依靠你的这种表法的方式而那个得到一种遣除，它是有这个力量的，你长期这样坚持下去，那么做和不做是完全不一样的，功德非常大的。 这是一些秘法当中的一些窍诀的修法，上师呢在这里啊，就是在前行修法当中呢给我们直接讲出来，很入声哦。
哦，好，那我再坚持做下去试一下吧。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说，您上回说我们那个毗卢起法的时候是那个就是眼睛往下看，但是不要闭眼，说那个时间长了的话，那个就感觉到那个就是目视鼻尖，然后比那个闭眼有很多的优势。然后我那个以前试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不会目视鼻尖，就是说我不是用左眼睛看左侧的鼻翼，要不然就是用右眼睛看右侧鼻翼。然后如果我双眼集中在鼻尖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是鼻子太瘪了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哦，其实那个它是这种的语言的表达，实际上的话它是让你看就是自己的鼻子这个位置的这一块虚空和这一块空间，你的眼睛的这个专注力实际上是专注在这个地方，不是非要去看鼻子。那个时候其实你心里面一直在想，就是实际上心里面就在想着我看不到鼻子，或者我现在好像只能看到左侧右侧，就变成那样。它不是为了看鼻子，而是说你的眼睛的专注力呢不是平视，不是抬视，而是呢往下看的就是像佛陀每一尊那个寂静的那个佛像的那个他那个眼睛看着都有点闭一样的就是往下垂的，是看你鼻尖这个方向的这一片虚空。否则的话你专注力过多，你眼睛还会难受哦。这个其实就是自然的放松的，然后眼睛呢是朝这个方向去看，这一片的虚空的这个角度上去看，心里面它有一些所缘啊等等，是这样。
那我现在为什么会感觉到闭着眼更舒服呢？
对，很多的那个尤其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这个很多修行的这个方法上面它没有要求睁眼，但是的话其实呢我们说这个睁眼的话，因为我这里呢也是只能跟你们大概的交流，它确实呢这个眼睛它就像一个智慧一样的，它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原因在里面的，所以呢这个你长期的你这样做下去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另外一个就是闭眼，我们有的时候呢你那个最开始的时候闭眼，你确实会觉得好像自己的心就容易归顺就不容易到处想到处跑或者是好像你的眼睛一直在看这个东西是红的黄的什么什么形状的，就分别念就跑掉了。但实际上呢这个闭眼最开始会觉得那个好像心容易安静下来专注下来，但是它很容易就让你出现一种你意识不到的那种昏沉，这个昏沉它就属于痴心所摄。所以长期这样的话，它这个禅修如果这些细节方面这个心就要细一点，这些方面不注意它反而增长愚痴呢，增长愚痴。所以呢最开始就是最好就是练习的心那个不闭眼，你如果养成习惯了，你又会觉得闭眼不舒服，然后睁眼很舒服，你到后面你会养成这个习惯了，养成这个习惯。然后你看有一些那个道友觉得那个眼睛下垂觉得紧张容易闭上，或者会觉得眼睛涩，反而就是有点像流泪疼那种，就是因为你这个太紧张了。因为你看我们平时一天白天一天大家都工作上班忙这个忙那个，眼睛一直是睁着，你都没有觉得眼睛酸涩或者是流泪那种感觉。这是什么呢？你在做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心反而专注在你的这个眼根上面去的时候，你有这个时候的话反而眼睛就会流眼泪，觉得睁不开，睁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受的感觉。那么这个平视它也是允许的，是什么呢？我们平时一般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说眼睛是朝这个鼻尖的这个方向是向下垂视嘛，不是说要看鼻子，是在这个方向看这一片的这个虚空吧，可以这么讲。那么如果你觉得确实困了有点昏沉，那么你就眼睛就可以换成平视，甚至于可以抬视，就是往上看，这个可以呢自己就可以清醒一点，是这样。如果说你觉得你特别的散乱非常散乱，那么这个眼睛往下垂的这种姿势就可以遮止自己的掉距，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这些这个眼睛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功用力也很重要， 平时可能最开始觉得不太习惯睁眼，那么慢慢的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到这个睁眼的这个好处，它确实呢能够对治我们的一些那个从最粗浅的角度，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闭眼啊，初学者因为你自己的肾官的力量也没有，然后呢真正的也不太会修持，所以你闭你就会昏沉，那种昏沉有的时候不明显啊，就是比较细微，有些呢明显的你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快睡过去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么不明显的话，它实际上还是属于一种这个落到那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庸俗的那种这个昏沉的这个当中的话，它是增长愚痴的，那种就没有功德了。所以还是要尽量的这个最开始呢就按照我们潜心里面的这个要求去修，它可以避免很多的违缘。
喂，阿弥陀佛，法师你好。这样的法师，我这个道友有一个他的菩提心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一点模糊，请法师你开示一下。喂，
菩提心体现在什么地方的话，应该是我上个学期啊在讲这个愿菩提心的时候呢，你们去听一下录音也可以，就是说我曾经也是借用其他的一些方便相似的描述过一个相续中有菩提心的这种特征的这个相，但是相续中真正达到的话确实还是不容易的，要实际去修。所以我今天这里就是这堂课也是现在还在菩提心的这个范围当中在讲，那么我的这个落脚点呢也主要是想大家能够重视这一点的话，就从这个四无量心一个一个的修法开始去修起，这个是有根基的，就是它有这个基础，它的菩提心容易产生。哪怕是一种就是跟平时我们造作的只是口头上的这种发心相比较起来呢，就显得真实的多的这种菩提心的意乐在相续中会产生。这个只是这样的道理，因为这里再重新在这个讲这个就是在描述一些菩提心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时间上也有点紧，而且呢以前我确实也讲过的，那么道友们可以把那个前面愿菩提心最开始的那几堂课的这个录音也可以听一下，自己可以这个就是说看一看能不能明白相似的明白这个道理。
谢谢。
111堂课讨论时有道友认为我们现在的观修不是禅修，属于禅修。禅修那个以前上是讲过嘛，分了三种类型，一个是观察修，一个是安住修，一个是观察安住轮番修。现在我们这种呢基本上属于观察修，观察修的功德很大哦，可以对治自己很多的烦恼，功德非常大。那么这个修法就是只要你按照这个传真上师的这种要求，它这里面的这个就是前行然后正行后行的这些要求这样去做的话，肯定是能够调整烦恼的，是这样。有相尽力的观法是不是依靠仪轨的修法？不一定了。也就是升起和次第和圆满，不是，这个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圆满次第就包括有相和无相。有相的话就是指的它有一种相的所缘，好理解吧？无相就是没有一种相的这个所缘。刚才为什么说把自己的那个所有的显现观为这个上师佛菩萨以及清净刹土，就是指的是它是一种相的所缘嘛，这种清净相的所缘，这是一属于有相的。无相的话是没有这些所缘的，那么也不是这样子来区分这个生缘次第的，这个道理。好，现在在麦克风前到底什么，您可以
顶礼法师。我有两个问题，三个问题啊，请问法师。第一个呢是说，这个上一课111课的凡夫行净律，还有一分别净律，还有圆真如净律，这三个净律当中，我想问法师，他们是属不属于次第修法，还是属于那个随根基不同而定呢？请法师给开示这个第一个问题。
好像上一次课上有那个提问的时候有道友问过这个问题，我说他不一定决定是次第的修法，这个我应该是讲过的，不一定决定是次第，就是不一定说我必须先通过凡夫心然后再一分别再那个，这个不一定，这要看各宗各派的这个在这个修行方面的这种这个修法的引导是不一样的，他不一定非要是这个次第，这个是上堂课跟大家也说过的。另外一个还问的什么了？
是不是随着这个不同的根基而定呢？就是修、
哦那也不一定
那也不一定，
那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作为一个走这个解脱道的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他不一定非要去修，就是说这个凡夫行净律，不一定非要修，因为这个凡夫行净律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说是借用它。你比如说最开始这个凡夫行净律的这种这个修法呢，它我前面分析了嘛，有一些的话它是这个落到这个庸俗无念，其实就是不让自己的分别念升起，那种就是纯粹的止，没有圣观的力量去摄持，这样子的话它一般往往都是堕入到那个三恶趣当中，就是堕到这个旁生道的比较多。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也有它的那个观的力量的话，就是像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种禅定，其实它有它的这个清安的或者明觉的这一分的，它不光是指它有它的这个观，那么但是呢它也不能够超离三界。而我们真实的这个修法的话，我前面说了，就是从最开始比如说你的分别心极其的这个散乱啊，无法遮止，像野马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禅师他就会那个用这种就是让你这个心呢就是不起任何念头的这个呢暂时的遮止啊，像这样的一种方便，有的时候他也会运用。那么你像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种禅定的话，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大乘行者呢，他尤其我不是里面我提到那个四禅，提到四禅的话，菩萨他有时候也会安住这种禅定，但是他跟这个这个色界天的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是单着禅位，所以它就属于凡夫行净律了。如果它不单着禅位，那个可以成为出世界的这个跟解脱挂钩的功德。这里面的话就有很多比较细的，还有更加复杂的，那需要这个具体的引导。它不完全就是说是这个根基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就是说是那个修行过程当中，最后肯定是要这个切入到这个圆真如净律的话，那么你就会成就。但是呢在这个前位它的方便方法呢，那有的时候是用这个一分别净律先这个断除自己对有法的单执，这种的这个修行方便也是有。但是如果从密宗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就不一定是按照这个说法来去走这个次第，它有另外的一些窍诀和方便，这个就非常复杂了，这就非常复杂，就是按理说应该是我们下一堂课也能讲到的，就是那个阿底峡尊者讲的窍诀嘛，他的这个先观万法实际上为心现，然后再抉择心的这个明空这个觉空无二等等的这些修行的窍诀的话，你用这个完全去套那是很困难的，是很困难，不一样，修法的窍诀是不一样的不用这么去套，它也跟根性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吧，只能说真正的完全一直在凡夫行经历里面这个修行的修行人的话，只能说他没有遇到具象的善知识，可能这么讲可能更加贴切一点。如果有那个具象的善知识引导他他不一定一直单独在这种经历当中修一辈子吧，这样好一点。
很好，谢谢法师。再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我也跟沈法师忏悔啊，就是说那个圆真如净律，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跟大鱼一起讨论的时候呢，我给解释错了，我说这个圆呢，也不是一个最究竟的他也是说的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真实实相。等我回家之后，我又进行了观修之后呢，看到真实净律，才发现这个圆它是一个圆而无圆而无圆的，这个是在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真如境界当中是个圆这个境律，所以说我这样错了，我感觉是错了，我今天跟法师这么说，我这样理解对不对？第一种说法说的不对啊，
就是说你前面说它不究竟，主要是因为有这个圆字，你认为是有所缘嘛，凡是有所缘当然是不究竟，但是的话你那个真正理解，就我们用名言的语言表达，但是实际上他圆到的是真如，就说明他已经离开一切所缘了嘛，这个确实是究竟的啊。
你问完了，谢谢您。
没错，
对对，那没错，
谢谢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哎呀，下面我看一下字幕上的还有一些事。
哎，顶礼师傅。
我观修时，只要想到殊胜对境，就会出现恶念头，都不敢观修。哦，那么这个坚持， 出现不好的念头啊，有的时候这个人那个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暂时会出现这些委员，你心里面一个就是有一个正念提起，就是这个不是我真实的这个念头，因为你已经意识到它是不好的，然后对这些书生对境还产生不好的，他会有一段时间会这个干扰啊，会干扰，然后自己正知正念啊，平时就是多忏悔，就是说这不是我的想法，是一些这个伪品啊，一些障碍的一些伪品，现在暂时来干扰我，多祈祷上师，多忏悔啊，坚持过去的话，该观修就观修，不要断它，因为你断的话，它就达到目的了，就是你不要断它，自然而然它一过一段时间它就没有了，它不可能支持很久的，是这样子。然后，然后是听传承也是这样，那就更要听啊。他越要你人就是在这个方面是要有一点这个斗志的。那他越要干扰我，越要听，有这个心态，他一下就没有了，过两天他就没有了，这个没问题啊。也不要心里面就是有那个，就是有正知正念，知道这个不好。那是好的，然后呢自己有一个强大的正念开始去对峙，开始去这个抵抗它，然后呢但是不要有那个过分的这种啊，就是说悔改了的那种啊，自己痛苦不堪啦，自己快要摔倒在那里，完蛋了呀，觉得我怎么有这么恶劣的念头，那个想多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用啊，就是要想办法，我一定要对峙它，时间坚持，只要坚持一下过去以后的话，它肯定会消失的。那么每天排气放在修上师瑜伽之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那个就是说排够气的话，它是在修法之前乃至于上师瑜伽之前，最开始呢就是有这个身方面的、语方面的，还有意，就是我们发菩提心方面，身语意三方面先是要调整的话，最后才开始修，哪怕是上师瑜伽是前行，也是呢就是后面再有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乃至于你正行的修法，最后的这个安住还有回向什么的，是这样子的过程。
哎，师父好，听得到声音吗？
面上的道友
啊，
你听见
那个我想那个请教一下师傅，那个这个意分别经论，像上师在这个前行里讲的，还有别的那个讲法吗？
别的讲法没有别的讲法吧，它就是空执。
这个就是这个意分别经论，它就是可以不可理解，这个是单空的一种修法呢？就是吧？
对。
那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个两个经律都可以算的，都算的是世间禅定，但是那个后边这个是真实的这个禅定，就是出世间的禅定，这么样理解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但前面两个禅定的区别很大哦，区别非常大，因为这个一分别经律它可以，我们不是上次也用这个传法来形容，就是本身这个一分别经律的这个定位，它确实因为属于分别心所设的缘故，所以它不是属于出世间的这个直接，就是说你缘到那个生意实相的这种禅定，它肯定不能算。但是的话，修这个一分别经律的这个目的和它的这个作用力的话，它确实产生这个缘真如经律的因，这个的话跟凡夫行经律的差别就非常非常大了，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它正好做的对峙啊，它就完全可以对峙所有凡夫行经律的那个单支，都是可以成为它的这个对峙为品的，这个能懂吧？就是说比如说凡夫行经律它那个单着的这个就是说无念也好，单着的这个禅味也好，它都可以依靠一分别经律来对峙掉，它的对峙力很强大，非常殊胜。那么依靠这种对峙，但是它却是依靠空执来对峙这个有，就是有这种清安觉受的这个方面的这些执着。那么依靠这种方便，最后一步，当他自己把空执也对峙掉的时候的话，他的这个圆真如境里就会现前，它是一个很殊胜的道，这点上是有区别。啊，好，阿弥陀佛。平时诵经前也可以修排气吗？也可以嘛。你要是想那个。排气的话，就是自己的那个贪嗔痴得以遣除的话，也可以修嘛，就是把它按照一坐，然后你的正行就是那个诵经，你要这样想修的话也可以。然后显空无二、明空无二、觉空无二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它只是这个就是表达的方式啊，显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明侧重的就是从它的那个明分， 其实这个明分的话，它就是显的其中的一种体现。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显空无二呢啊、哦，如果按照二转的角度上来讲呢，当然是显的这个范围要大，因为显现法包括了清净显现和不清净显现，其中这个清净显现当中还有呢，就是说它如果观待不清净显现呢，它有那个清净习气的显现，还有一种最清净的显现就是大清净的显现，就是明分。如来藏的光明分，这就叫是明。这个明的话跟这个真正的离息空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又叫明空无二。那么觉空无二的话，这就指的是这个觉照的这个力量。实际上他觉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万法的这个实相，它就是侧面不相同啊，侧面不相同，从这个不同的侧面来表述这个实相义，是这个意思。好，现在这个麦上的道友你可以问问题啊。啊，这位在麦上的道友能听到吗？
哦，那个啊，法师，我问几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法师今天讲，就是说那个六度本来就是一体的，就是一体的六反面嘛，并非是别的他体。但是我们又从那个后面的案例说，六度，比如说第一个，你先圆满这个不施度之后，才能圆满持戒度。那这个怎么理解？那是不是说我不施度圆满的，我六度有全部圆满的？但是这个显而易见，这个也是不太成立的。所以这个关系到底是如何表述？这位就说能够比较清晰呢？
啊，这个问题啊，因为以前在那个比如说《金刚庄严论》里面呢，就是说以前前度为因，后后度为果，啊，确实有这样的这个表述方法。那么实际意义上的话，我们这里讲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实地的案例的话，它的这个六度呢，确实是次第啊，就是一地圆满施度，二地圆满这个戒度，次地圆满，它有一种这个增上的这个相。从这种增上的这个相的角度呢来强调，那就是比如说当一地的时候，它这个方面，我刚才讲的这个六度呢，实际上就是可以在一法中圆融，或者说从这个六度一体六面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它每一度当中不可能远离其他的这个六度。但是呢，如果是从它的这个度度得到圆满的这个方式来说呢，那确实它还是有一种增上相。增上相，这个就能够圆融理解呢。比如说我们说施度其实是都六度当中最好修的，因为总体的角度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施度的这种这个相，那么观待于这个持戒度的话，那么就是说它这个安利这个戒度圆满的，就是梦中也离这个犯戒垢的这样的这个要求来比较的话，施度它的要求就没有这么高。从这个方面的话，它有一个度度增上。而我前面的这个讲法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从这个修行的这个窍诀的这个讲法来讲，你的这个每一度当中，就是比如说我在讲一地菩萨的十度圆满的时候，它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三轮体空要去摄持才能达到十度圆满，否则它不能够叫做这个度，对不对？它必定会有智慧。那么其中的话，它的这个对布施的这个方面的安忍啊、精进啊、禅定啊、还有戒啊这方面，它必定会具足。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一度不可能远离六度而单独存在，是这样的理解。但是呢，跟这个平时经教里面说的以前度为因后度为果，它是从它的这个达到最极究竟的这个戒相上面来说的话，跟那个角度是有区别的。那这地方的这个讲法呢，是从每一度当中必定会含摄其余地的角度而把它安立为一体，这样子的话能不能理解呢？
啊，这样理解我就能够理解的。对，实际上是从度的圆满的角度，它应该是有次第增上的。但是从一度，就是它包含其他五度，或者说六度在一度包含其他五度的方面，它又是可以这样安立的。就一个度如理如法的一度，一定有其他的五度在里面。
对对。
好，那个。哎，好的。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就关于打坐的问题嘛，因为打坐，因为以前就是我最近打坐是因为换了一个垫子嘛，坐的比较高，就那个禅修垫，但一下垫高的，我就发现，但是坐起来就是有些问题，一种是有时候会觉得腰是比较酸啊，背还比较酸，是不是说这个坐姿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解手印嘛，就是解手印，我不管我们组织大家都反映，就是说解手印的时候，就手就是不习惯，有时候我会手会胀，会酸。反正道友都说解手印都解一会儿就想把它拿掉，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情况，还是说是坐姿没有坐好呢？
嗯， 跟这个坐直有一点关系，因为你那个我听你的声音不是有一些回音嘛，就是有这个重音，前面那半句话没有听清楚，是坐垫的问题，是不是也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平时就说
我现在是坐垫
很高，一般情况的话，有的时候会说这个给大家介绍呢，就是你那个这个屁股后面稍微的就是垫的高一点哈，这样子的话，因为再加上自己的这个双夹腹的这种姿势呢，他身体自然就端直。就比较容易端直，但是呢这个是不强迫的，有的时候呢倒有就是那个垫子就是比较平，垫子的话一个方面不能够太硬，但是也不能太软，保持一个比较这个就是还是比较舒服的啊。这个初学者的话这些方面还是稍微的要讲究一点呢，他坐的会舒服，他就能坐下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觉得手的那个姿势就是觉得会酸啊累呀、啊、然后就不想用这种这个这样的这个姿势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是没有放松，然后比较这个还是比较紧张吧，用这个词就是说是可能会有这样不舒服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背也难受，就是像腰肌劳损一样的这种，这个都是因为那个没有放松所导致的，是慢慢学会既放松又不懈，就是整个人就卸下来了，瘫下来了，那个是不行，那个时间坐得长了，他这个就是说身不直则脉不直，脉不直则心不直，这个你要自己找一下感觉，找规律，就是最开始调整这个身体的坐姿，按照有些禅修的道场上面来说的话，最少三个月呢，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不舒服了，那么就稍微动一动啊，然后调整一下呢，在这个就是在一种这个心比较清明的时候的话，就是放松而不这个懈，但是呢确实不能僵，越僵的话你越累，是那样。如果实在是有时候觉得那个手不舒服的话，那暂时的话你不要，要不然就换成那种心性休息的那个坐式，就是两手放在膝盖的这个坐式，暂时的这个调整一下，然后再恢复到这个姿势的话再做做看，经常调整调整，后面慢慢就会好，是这样。
法师，因为我就再问个坐姿嘛，因为那个以前是坐姿是很简单的坐嘛，因为我不是说最近不是就买那个禅修垫嘛，就是那种有那种比较厚的哈，是那种叫什么木我不知道，反正比较像个枕头一样的一个大垫子嘛。那这个坐是说是屁股前部坐上去，还是他们有些人说就是坐前面一小点啊？是，如果是屁股坐的，把这个垫子坐就是坐的比像正常坐座位一样，还是说这？就是刚刚的有些师兄说、
这个、
是有尾骨什么的，
就是我
刚
才说的嘛，
就是
整个这个坐垫的话你就坐上去、对吧，那有一些的话它是为了让这个身体自然有这个端直向、它确实它有些那个禅坐的这个座位啊，它会自然就是搞一个坡度，后面高一点前面低一点，它自然就是一个坡度，用这种坡度它身体就是说加上这个双夹腹的这个姿势呢，它身体是属于自然端直的，它很容易进入到这个身体端直，就进入到这种禅定的这个状态里面。你不用就是说那个非要是坐那一小点，因为你这个底下坐的不舒服，它有的时候硌着你的话，它这条脉就不通，你回头你就会觉得这个腿又麻又胀啊，失去知觉了呀，然后你的分别，你的心就老是盯到腿上去了。你这个还是这个大的问题没有，总归的话就是或者你就是把这个后面呢整个垫得高一点，然后又不硌你自己的这个大腿的这些部分，只是一种舒畅的比较舒畅的一个，或者你直接你这个座位你自己就是做成那个后面高个半拃高个半拃、甚至于大半拃左右，前面低一点，上面再把它放成那个平的，这个就是放一个整个这个比较相对来柔软的舒适的这个垫子的话，你坐在上面你可能也会觉得自然的话身体就是有一个端直的像，很舒服，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去调。
好的，那个感恩法师。如果说那个这周再辅导一课的话，到时候会通知吧，因为我担心，因为这周只辅导三分之一嘛，周六就是我们在小组共修就比较难操作啊。
就是呢，我刚才问了一下，可能后面这个三四五可能都有课程安排哦，所以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这个星期能辅导得上，要不然的话你们外面的辅导就是稍微的也那个慢一点呢。 也稍微慢一点，因为这段内容还是很殊胜的，
是
稍微慢一点，我们拖一个星期。然后呢，我在那一堂那个上师在讲百字明修法啊，因为他后面也讲修法，后面前面呢是因为当时学院里的道友因为要开始修百字明了，所以上师提前就给大家先讲了一下那一段的话，我们稍微的这个可以那个就是简单一点的话，就把这堂课就加进去了。我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这边每个星每天都是到星期五之间都还有课程安排的话，我就很难再抽出时间来，就是在什么时候再给你们辅导，这个就不好说了，这就不好说。我回头再问问吧。如果说是确定的这个星期五或者是晚一点再辅导啊，这样到时候让他们在这个网上通知啊，就是在这个啊讲堂里通知一下的话，你们注意看一下通知也可以，好吧？
好的。
好，下面的话再一位道友好吗？再一位道友。那现在在麦上这位道友，你的问题你可以问。他是在收拾橱柜时把里面的蜘蛛放到外面，主要是怕在家踩死，心里又觉得他在里面生活很好，把他放到外面会不会影响？你自己观察自心吗？你看你心里面到底是替他着想的角度呢，还是如果是替他着想，就把他放在一个最适合他能生存的地方，然后家人又不会把他弄死的地方，就很好了嘛。这些没问题啊。小乘阿罗汉与大乘伊地菩萨初定位有什么不同？好，这个不同可是大的多了。大乘菩萨的伊地位啊，伊地的这个初定位，十二种百般富足啊，不是，那个差别很大，因为小乘的这个正悟的境界跟大乘没法比，没法比。他的这个现前的空性，以前我们说嘛，一个如同大海之空性，如果一个同同戒子内的空性，他的正悟的境界区别大，那么他的这个显现的功德相区别就大，就是这样的。我用这个来跟你说的话，那么你就知道嘛，他正悟区别那么大，一个如戒子当中的空性他正悟了，一个如同大海虚空般的空性他证悟了，那你想他的这个外在的功德他体现出来的差别会有多大呢？肯定是有很大区别。好，现在这个麦上的道友，能听到吗？佛子，也是讲不了是吧？那麦还有点问题，我们再换一位看看。
阿鹏，阿鹏，豆豆。
看一下那个我看一下这个如何，如果理解修行中出现魔障的不幸的事情，也想到这是上师以大悲心恩赐我清除恶业的方便，满心欢喜不生断除之心。哦，这个可能你还是要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问题要圆融看哦。如果说你真的修行很稳固的话，这种想法呢其实并不是完全遮止的，就是你如果对这种魔障它你能够不随它转，然后你对这样的不幸呢你心里头能够堪忍，并且能将它转为道用，而不会随这个不幸而转，这样的话你的这种观想那是没有什么问题啊，绝对是本身也确确实就是因为你不随它转之故，那么就已经说明它是一种那个上师的一种大悲心的恩赐，而且呢就是使得自己进出恶业之方便，因为你那个时候的心已经自己这个就是产生了这种对治力了。但是如果说自己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对治这个魔障啊，这些不幸已经对你的修法造成严重的障碍，文思修都产生严重障碍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确实需要这个七道上师呢来断除它，不能够说是不生断除之心，它是有这个修行层次的这个划分的，你就看你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量现在在什么阶位，是这样子。对于初学者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说是满心欢喜的去对待这种魔障的话确实很难做到，道理上我们不是说这个没道理，是这样子，但是的话在真实的这个实际修行过程当中，这个初学者他心羸弱啊，他的心还没有创气力的时候，他的心是不堪能的，出现魔障不信，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还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所以呢要遣除他，通过这个念这个度母也好，莲师也好，七道上师也好，那个请僧众念经也好，就要去断除他，这个主要是能让自己护心，让这个在道上继续走下去。但是一旦到了，你像有一些这个大修行人的话，他到了那个修法自在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出现了这种魔障呢，对他来说全部是他修法增上的方便，也就是你这里所谓的上师慈悲心赐予我净除恶业的方便，他心里能升起欢喜，升起魔障的不幸的事情能升起欢喜，这可不容易做到。那个时候的话你不生断之心，但他自然就是缘你的这个心相续的这个力量的话，自然就会得到那个啊，就是说遣除。你像弥勒日巴尊者的修行大家都是公认的，那么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他出现了这个魔女的这个魔障的时候，他还是要有，最开始不是也是以一些那个威门相来断呢、啊、最后面的话他还是通过这个就是说那个安住在实相当中啊，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个使得这个魔女成为他的护法嘛，他还是有一种转为道用的这个相，直接的这个就是说不生断之心的这个意义上面的话，它有很多分析的。那这个就是说字面的理解上面，你看你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做不生断除之心，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分法，你只要意义上道理上懂得，能够护持自己的修行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然后打坐呢瞎芝麻，那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是很正常，不是说什么原因，这是正常的相，过去就好了，回头还很疼啊，膝盖疼啊，你坐不了多久疼得要死，那个有的时候疼得钻心的疼，还会疼到这个程度，这个都是过去就好了。上师倒是说的比较轻松啊，就是慢慢就好了，也是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你坐的时间越来越久，然后这种治体质麻啊痛啊这个的话，在前面就是说比如说4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之内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一心专注，越来越长的话他这个状态就能保持的越来越长，是这样。修这个依这个依分别境律能修到阿罗汉果吗？这个可是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问的是比较这个深一些，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发心哦，它这个方方面面涉及的，因为一分别的话它是说这个空执是单空，单空是指的原一切所知，实际上是那个显而无自性嘛，它是没有实执的，那么就说明它是属于大乘之道，它跟小乘的那个就是只是抉择，它的小乘的空性就是说是这个无蕴上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所以它的见也不一样，那么就意味着修不一样，修和行都不相同的话，最终的果不相同。而那个按理说呢，这个大乘道，我跟你这么讲吧，按理说这个大乘道它的这种一分别境律，就是这种单空的修法，它已经超过了小乘的这个人我空的这个范围，就是它的范围更广嘛。小乘的人我空我们前面分析过了，就它也是属于是那个属于单空的范围之内，它也是以分别心在第六意识的这个总相上面去修，就能够断掉这个人我的执着。但是因为它自己的道果的话，它就是到了人我空，他就能现见他的阿罗汉果，而大乘的这个修行人他不以这个自我解脱为目的，所以他即便是呢这个单空他在做修行呢，他这个这个就是说是以这样的力量能够对着这个我执的话，他也不会现前圣果，因为大乘的这个圣果的话是在这个见到位，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真的是你们仔细的，就是如果有些老道友啊，老道友的话，这些方面这个串习的多了，然后中观也闻思了一些的话，可能对这个能反应过来，你仔细去想想，非常的奇妙，你不走这条道你就是得不到他的果，因为最初的这个发心没有，然后见解不相同，修持不相同，最后的果肯定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大乘的这些菩萨们啊，我记得以前上师用过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就是好像就是有一个 那个发了菩提心的一个很殊胜的大乘行者，他不是修行嘛，但他还是凡夫。然后小乘的这些圣者阿罗汉，就是也早就修成就了嘛。后来是什么因缘啊？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人激将他们还是什么？最后他就说嘛，他说这个我把这个他手上的一个什么东西啊，是球啊，是什么东西？他说我把它抛到空中，当它落下来的时候，我如果发小乘心的话，它落下来的时候，我肯定是能够成圣果的。结果他把这个球就抛到空中，结果就让文殊菩萨接到手里嘛，就是意思说是，你不能发这个小乘心，就是他如果改变发心，这样按他的境界的话，他绝对是能够成圣果。但是文殊菩萨就劝请他发大乘，说你如果发大乘声，你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还是发大乘心，但他显现的这真的就是一个凡夫，还是个凡夫。这个公案的话，对于帮助你理解这个问题呢，它是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这个帮助的作用，很奇妙。大乘的这个道果，那么它就是要现见这个二我空性离系的这种空性，它才能现见大地的圣地。这是自己的这个道德自身的果，那是这样子的。他不会，只要他没有这个小乘的发心啊，希求自我解脱的发心在，他得不到阿罗汉果，他不会证悟阿罗汉果，就是这样子的。是这个道理啊，自己再好好思维一下。啊，单盘对女众是不是更合适？为什么呀？为什么呢？我们一般的情况讲的话，这个双加辅啊，双加辅的话是那个，使得这个就是修法是一种比较好的，就最好的一种姿势。最开始如果做不到的话，暂时用单盘，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属于观察修啊，你心里的所缘是最重要的。你这个意念就是你个，即便是单盘，它不会影响你那个相续中去串起这个舍心啊、慈心、悲心、喜心的这个力量，最终升起这个菩提心。它不会障碍这一方面，所以在那个这个方面的话，不要太过于那个单着于这个姿势了，就是能保持这个那个我们说的这种这个毗卢伽法的姿势是最好的。如果现在暂时做不到的话，就是那就是以这个法义的方面的这个思维和串习为主，这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没有这个说法说是单盘对女众更合适，好像我是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啊。那么再看一下，一分别经历是单空的状态，它还是落在第六识的总相的空上，默许感觉它好像比凡夫行经历更低一层。哦，不是这样子的，那不是这样。那个不是这样，就是这个凡夫行经历的话，我知道你的这个意思，你的这个意思呢，它凡夫行经历它也没有超离这个分别，没有超离分别，但是它确实是一种止观双运啊，尤其是色界无色界的，就是我们不是说上次我这个在里面呵责的那种，就像如同石沉大海一点功德不升起的那个啊，那个无念，它还有那个禅味的这方面的禅定的这方面，它确实是一种呢这个禅修，它有这个止和观两个方面设置，所以它才会有一些清安的这个方面的觉受。那么但是呢，你它还是没有超离，就是你的这个角度呢是觉得好像它这个因为单空落在这个空执上面，所以呢这个不如这个凡夫行净律的这种止观。但是凡夫行净律的止观也是在分别上面哦，它没有无分别的境界，有分无分别的境界，它就不属于凡夫行境律，它属于圆真如境律了。所以说，而且呢，就是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别它哪个更高一层、更低一层呢？就是它的功用力。你知道，就是我现在跟你们用语言去表述，因为我自己是个没有什么修行的人，那么从道教义上面跟你们去表达，大家就是很容易，因为是属于讲者的能力的局限性的话，大家对这个修法方面的话，它也是只是落在一个文字上。那么这个单空，你要是真实的用你的这个分别心去圆的话，你会安住在万法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哦，那是个什么境界啊？这个是什么境界？你所有的执着都会打破，所有的执着都会打破。唯一因为什么呢？还是有二取，它还会有二取。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它实际上，你知道吗？所有的执着打破的话，你的这个烦恼障的这一方面的障碍就几乎就是被压服了。你想那是什么功德？你这样的话在修法的时候，在你的这个修行道路上的话，就等于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顺缘。就再剩下一步，只要是你能够把这个二取的这个细边，更细微的这一层面再能够打破的话，那么你就马上就切入到实相当中了。而且我们说的实际一点的话，一个相续中如果有单空境界的人的话，他那个心就像我们后面描述的，他的心柔软的就像棉花一样的喽。 你这个的话，他的智慧就会无与伦比的有一种增上的相，悲心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增上的相，他的智慧会越来越细微，那个时候他才能够充分的体现出，就是说意识到这个二取的这种特征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凡不分的这个分别心去在思维一些二取的这些道理的话，其实都很困难了，因为它太细了，太细了，你都感觉不到，你粗大的烦恼还没遮止呢，你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从实际意义的这个修行上面讲的比较实在来讲，那是这样。这个道理上来说，怎么能说它还不如这个凡夫行禅定的这个层次要高呢？或者要低呢？这确实没法比的。因为凡夫行禁律它的这个局限性，主要就是除了我们说的最低俗的那种无念啊，如同石沉大海那个之外，它其他的禅定，它单着一禅位，这个全部是可以依靠空执来给它对峙掉的。你这种单着禅位，就像我们欲界的凡夫单着五欲一模一样啊，单的对境不一样，单的方法是一样，单的状态差不多，就是还是轮回之因嘛，你搞来搞去还是轮回之因啊。你在无色界安住个八万劫，你回头还得轮回，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但是空执这个一分别经历的修法可就不一样，它真的是属于是传法，它可以把你带到解脱那边去，那个功德肯定是不相同，这个有很大区别的。你们可以再分析一下啊，自己可以再思维一下。好像这个啊，你们对毗卢七法还是蛮感兴趣的。哪条腿在上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上师这里好像讲，以前我们平时的这个就是佛像当中好像都是左腿在上啊，但是呢的话，这个我记得上师讲的就是说是那个右腿在里，左腿在外的这种都可以。这两种做法在那个佛教里面它是有那个就是两种这个好像名词，但是都可以，对我们的那个修习这个菩提心啊这些的是绝对不会受影响的。那么如果双家福时间不能长，我刚才说了，就是保持这个单盘的姿势，甚至于散盘，那么就是说自己呢逐渐的去串习啊，就是你做久了慢慢慢慢你就时间会长。但是重点的话不是在于自己练腿，毕竟我们目的不在练腿上面，还是在于这个你所修的内容上面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这个上面要下功夫，是这样啊。那好嘛，那就这样子吧，暂时今天我们这个辅导呢就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一次辅导呢大家再一起交流。那下面的话就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耶坦迦热巴尼陀那尼比扎南潘西强杰格那吉瓦隆彻白遮比措利周阿周阿修文殊师利勇满直不现回心意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证大恩如是最深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